大家早上好，现在让我们向主祷告。伟大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是你指定我们今天早上在此时刻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地顺服于你神圣的旨意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渴望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成为你更好的代表。我们今早在此等候你，愿你成全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是的，我们今早非常高兴又再次聚集在这里侍奉这位伟大的君王。我们很抱歉，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地方给大家，但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尽量让你们舒服些。这里放着许多手巾和要求代祷的请求等着我来祷告的，我只是把它们放在一边，并不是忽略它们，但我会晚些时候为他们祷告。我今早会，今晚会再一次，然后我会祷告，等候神的灵来医治。我喜欢在那个时刻为手巾和这些东西祷告。有关那些特别的请求，比利把每个都交给了我。我刚刚离开房间时，那里大约已经有300个这样的请求。你瞧，我能看得有多快，这些请求来的也有多快。我会尽快地处理这些请求的。我不可能处理所有的请求，我只能伸手从这堆请求中抽出一张来说，主啊，是这一张吗？还是这一张呢？就是这样，因为每一个请求都是有急需，是真的肯定的，都是我们应该在一起谈谈的事情。我除非你知道，有时圣灵对我说，我已看过的某个请求，我就把它记在心里，然后我回到这堆请求中去寻找，直到找到为止。不然的话，我就随意的抽出来。现在我们也想说，今早问候那些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早要通过电话联络，像在纽约市、德克萨斯州的博蒙特、亚利桑那州的普雷斯哥特和图森、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康乃迪克州、乔治亚州的甘斯维尔、印第安纳州的新奥尔巴尼，以及全国各地的弟兄姐妹们问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们问安。今天早上在印第安纳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昨晚下了一场雨，天气变得凉爽了。我们教堂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带着极大的期待，在等候着主日学的开始。我确信神最丰盛的祝福会临到你们外面的会众。我们希望尽快想办法找个地方，把所有人都容纳进去，可能在一个大帐篷里。我确实感到神的真实带领来传讲圣经中最后的七晚。好了，今早我们这个关键的信息不会太长。我已向主寻求，我要说什么呢？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因为主的再来已非常临近了。在洛杉矶说了那个预言之后，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地方以30英尺每小时的速度下沉了，木板裂开倒塌，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已在末日了，价值几十万的房子正在下沉。我有一些照片以及报纸的头条新闻，希望晚上能带来，因为今晚我想要讲解和它有关的内容。然后今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请大家下午5点6点左右来。我想我们要早点开始，这样大家就可以早点回家，并且可以领取祷告卡。如果主愿意，今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在祷告之后，我想我该做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必须对我在这里所说的话负责任。 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决定今早要传讲预言这个主题，以此来提醒我们。看到吗？有些事我们，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事情会出其不意的发生。我们应该知道这点。圣灵已经显明给我们，警告世人将要来临的是什么。你知道圣经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我们也知道耶稣警告过人们要发生的事，先知们也提醒人们将要发生的事。现在我们应当在这个紧要时刻明白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以及在这个时代里要发生的事。这其中不寻常的主题也许我们已读过很多遍，因此我心里有个负担，今天早上要向大家传讲这个主题。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4章，我们来阅读一段神的话。抱歉，来作为我们今天传讲的主题和主要内容。记住，我们要像主日学圣经课那样慢慢来讲解。我这里已记下了许多经节，准备好你的纸张和笔，以便把它们记下来。这样你们就可以回去学习，就像上主日学一样。这样我们就能够警醒，为我们所处的时刻做好准备。在马太福音中，抱歉，24节啊，不是24章，从15节开始，我想读一段神的话。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如此。尸首在哪里，阴也必聚在那里。我要以第24节为题目，作为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的课题，来强调这些经文。请注意听我再读一遍这节经文。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今早的主题或是题目，我想叫做末日的众收高者，这就是我想传讲的主题或是题目，末日的众受膏者。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世，我想几乎所有的人，圣经读者或者是一个信徒，都知道我们现在是处于世界历史的末端。将历史的结局记录下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会再有人来阅读它了。这是时间的末端，至于何时结束我不知道，还有多久，连天上的众天使也不知道那分钟那时辰。但是主耶稣已告诉我们这些事，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事开始应验时，就当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近了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指就如那一天一位科学家在电视上说的那样，他说地球上有一条长达几千英里的地段要断裂下沉。有人问他，他会沉下去吗？那是指洛杉矶西海岸，你们许多人都看到了他们是怎样利用雷达探测器来跟踪的。他一直那裂缝从圣何塞底下断裂，一直往北延伸，越过阿拉斯加，穿过阿留申群岛，向海延伸200英里，经由洛杉矶的后面，再回到圣地亚哥，如同一个大口袋。我们现已发生的地震都是由于那里的火山撞击了这个大凹谷而形成，我叫不出他们所说的那个名称，然而当它震动时，就产生了这几年来我们在西岸的一系列地震。现在那裂痕的周围一直断裂下陷，那位科学家说有一天有人问他说，那会不会陷下去呢？他回答说，不是会不会，而是一定会。又有一个人问道，但可能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吧？那位科学家回答说，可能在五分钟内，也可能在五年内，我们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时间。这个星期有人寄给我一份报纸，报纸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人们搬离价值几十万的大房子，由于房子的震动和裂缝，他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事发生，事实上也是毫无办法。你瞧，神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没有人可以指使他该怎样做。你可以建造房子，可以制造科技产品，但神是科学的创造者，你怎能阻止他呢？如果神愿意，他今天早上可以用跳蚤来毁灭这个地球。你有没有意识到，神可以说要有跳蚤，那么半个小时内就会出现40英里厚的跳蚤。瞧，没有可以把地上的人类吃光。他是神，他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神是至高无上的。看到所有这些累积起来的证据，证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我认为复述这些事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他们的重大意义，找出这些事件所包含的真理，因为七印已经被揭开了。神是如此信实地对待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来向我们显示这些事。我要你们注意，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使用基督是复数的，是复数的基督这个字，不是单数的基督，而是复数的基督，是复数的，不是单个的基督。因此基督这个词的意思是受膏者。既然他指的是受膏者，那么不仅只有一位受膏者，而是许多受膏者，众受膏者，明白吗？换句话说，如果主耶稣要强调这个词，我们就能或多或少更了解一点。那么他就会说，在末日将有假众受膏者兴起。这看起来是很难接受的。注意受膏这个字，注意紧接下去的那句话，假先知是复数的。一个受膏者是一个拥有信息的人， 信息可以传达给人们的唯一方式是通过一个受恩膏的人，那将是一位先知，是受膏者。将会有受膏的假教师们兴起，一位先知所教导的就是他的信息。受膏的教师们，受膏者却带着假教导。众受膏者，复述的基督，复述的众先知。如果有一位是基督单数的，那么也会有复数的受膏者。只是他们之间所教导的预言将会不同，因为他们是众受膏者，也是受膏的。这是主日学的课程，我们要把这个事实剖析清楚。我们只是阅读经文，通过经文来明白，而不是根据人所说的。你可能会问，怎么可能呢？众受膏者会是他们，又是谁呢？
Christ, C-H-R-I-S-T-S, anointed Christ,
众基督受膏的，众基督和假先知们，
anointed ones,
他们是受膏的，但却是假先知们。耶稣说，同样的雨降在义人和不义的人身上。有人可能会对我说，你相信临到那些人身上的恩膏是出于圣灵的吗？是的，先生，神的灵降在人身上，然而他们却是假的。你们注意听耶稣所说的，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们确实受到了圣灵的恩膏。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别扭，但是我们要花时间用神的话来解释，这绝对是主如此说的，是真理。让我们打开圣经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从45节开始。我们读这些经文来查考，然后当我们读完后，我们就可以给你。如果我们没有全部读到，你可以拿圣经来读，也可以回家再读。你可以读一下，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要花时间将基本的事实弄清楚，因为我在这里要阐述的是令人惊讶的。圣灵怎么会恩膏假教师呢？但这是耶稣所说将会发生的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5节，现在让我们来读，让我们从第44节开始。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雨降给恶人也降给好人。让我们再来看与他有关的另一个预言，希伯来书第六章，来看与此相关的另一节经文。保罗再一次提到了与耶稣所说相同的事。现在是保罗说的，你们在找经节的时候，你们在外面听广播的，拿出你的圣经和纸张来，我们现在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六章，这是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告诉他们实体的影子和各种模式，带领他们从犹太教归向基督信仰。 告诉他们所有旧约里的事物乃是必定要来临的事物的影子。现在是保罗在说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是单数的基督，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我要你们注意，你们可曾注意到这里的天恩是单数而不是复数，不是尝过各种天恩的，而是单数的天恩，单数的基督，单数的天恩，天恩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尝到了什么？神的道，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你们注意了，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现在把它与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比较一下。注意，耶稣说雨水和阳光临到地上，神为草木既送阳光又送雨水，为地上的人准备食物和其他的东西。雨水是为了我们所吃的菜蔬而输送的，但地上的稗子和野草也得到了同样的雨水，滋润小麦生长的同样雨水也滋润了杂草的生长。当我第一次遇到五旬节教派的人，我得到了这么一个功课，对我来说那是一堂很好的功课。我看到两个人，一个我以前从没有听过说方言，他们一个说方言，另一个异方言，他们复议方言，他们说出真相。他们说今晚这里的很多人会悔改，有男的也有女的。后来真的人们就起来走向圣坛，我当时想多么荣耀啊。后来带着圣灵的恩赐，我同那两个人交谈，就是你们所知道的那个辨别人心思意念的恩赐，很快就知道了。其中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基督的真实仆人，但另一个却是伪君子。那个伪君子，他同一个黑发女人一起生活，却又与另一个金发女郎同居，并且跟她生了孩子。这确实显现在意象中，是无法否认的。我对他说了这一切，他只是看了看我走开了。我那时真的非常迷惑，我原以为我是在天使们当中，后来我怀疑是否是在一群鬼魔之中。这怎么可能呢？我真的不明白。许多年来我都不敢面对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在那个地方，乔治·史密斯，就是跟我女儿一起出去的那位男孩，昨天我们去过，就是我经常去祷告的那个老地方，格林斯米尔。我在那里待了两三天之后，圣灵给了我这节经文。就如雨水降在地上生长菜蔬，荆棘和棘藜也因那同样的雨水得以生长，但他们的结局却是焚烧。他们都依靠来自神的同一个生命源头。后来我就明白了，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降在地上草木上的自然雨，乃是预表降在教会中给予永恒生命的属灵的雨，我们称它为春雨、秋雨。它是雨，是神的灵倾注在他的教会中。注意，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你瞧，当这些种子落在地上，无论是什么种子，如果是荆棘，就会长出荆棘来；如果是小麦，就会长出小麦来；如果是菜蔬，就会长出菜蔬来。每一种植物都不断繁殖自己的品种，显示它是最原始的种类。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同样的雨水，同样的祝福，显示出同样的迹象和歧视，不是吗？他们将要迷惑，如果可能的话，将会迷惑选民。荆棘不能阻止自己成为荆棘，小麦也不得不成为小麦。这是创造者在起初对每一个所预定了的，这就是拣选。同样的雨水，太阳在早晨升起，普照大地，周而复始。在东方升起的太阳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太阳被造是为了促使地上的谷物成熟，也是我们的身体赖以生存的。我们是靠着死去的东西生存的，那是我们存活的唯一方式。在自然界的生命中，每天都有东西死去，你才得以存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你身体的自然生命要靠着死去的动植物而生存，那么属灵上也要有某东西的死去来拯救你属灵的生命。神成了物质，成了肉身，并且死了，以便我们可以活着。不是教会，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能救你，只有神。我们活着的唯一依靠就是神。现在来对照圣经，耶稣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的那位住在我们中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指肉体的生命，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你看，我们活着是靠神的道，这个道就是神。阳光普照，使五谷成熟，五谷不会马上就成熟，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它不断的成熟，直到丰硕完满。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它在过去黑暗的时代里，在地底下开始了幼儿期，现在教会已成长进入成熟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完美性，神总是通过自然界向我们预表，你不可以干扰自然，这就是今天问题的所在。我们发射飞弹，用原子弹炸开和分裂海洋，我们一直不断地落下炸弹，炸裂地图。你砍伐树木，暴风雨就会侵袭你，在河上筑水坝，水就会暴涨。你必须要找到神行事的方法并遵守它。我们用宗派制度把人们限制在教会和组织里，看看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必须遵守神所提供的方式。你们看，我们回到主题上，神降雨给义人和不义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你说，这将是末日的一个迹象。如果这个迹象只在末日才被知晓，那么它一定要在那七印揭开之后，明白吗？ 它是末日的迹象。确实如此，当这些事发生时，那就是末日。它将是现今的一个迹象，以便选民不会在这些事上被迷惑。你们明白了吗？因此它必定要被揭示出来，显露出来。注意，麦子和野草都从天上得到同样的恩膏而生存，他们两者都因此欢呼。我记得这与那天在格林斯米尔的经历有关，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异象。在异象中有一大片土地，这地已被开垦，接着出现了一位撒种者。我要你注意这一点，看看先出现的是什么，随后而来的又是什么。有一个穿白衣的人前来，在地上撒种，在他后面来了一个穿黑衣的人，看起来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的在他后面撒坏种。在这之后，我看到两种植物都长出来。当它们长出来时，一种是麦子，而另一种是杂草。后来发生了一场干旱，这时这两者都低下头呼求雨水。终于出现了一片乌云遮盖大地，并且下起了雨。麦子抬起头说，赞美主，赞美主。麦子也生长并大声叫喊，赞美主，赞美主。同样的反应，两者都快灭亡了，都快死了。麦子长起来，渴了。因为它们长在同一块田里，同一个园子，同一个地方，得到同样的雨水。麦子和稗子都靠着同样的东西生长了起来。注意，同样的雨水滋润了小麦，也滋润了杂草。同一位圣灵恩膏了教会，赐给他们拯救灵魂的渴望，也给了他们行神迹的权柄。降在义人身上的那位圣灵也降在不义的人身上，这同样的圣灵。你不能以另一种说法来理解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说，将有假基督，假受膏者，得到了真实的恩膏，但却是这恩膏的假先知、假教师。是什么使一个人想要成为真理的假教师呢？等一会我们将要谈到兽的印记，你就会明白那是宗派组织。看到没有？假教师、假受膏者，受膏的众基督，但他们是假教师，这是唯一的解释。正如不久之前所说的，我提过这事，我可以再提一下，因为我们正通过电话传到全国各地去。有一天我在亚利桑那同一位朋友交谈，这也是我今天早上要谈到的。他有一个柑橘园，他有一棵橙树，但结的却是柚子、柠檬、柑橘、橘柚。我忘了在那同一棵树上结了多少种不同的果子。我问他，怎么会这样呢？它是一棵什么树啊？他回答说，这原本是一棵橙树。我说，那怎么会结出柚子呢？又怎么会结出柠檬呢？他说，他们是嫁接在橙树上的。我就说，我明白了。然后我又问，如果那棵树明年再结果子，它们都是在同一季节结果的。我说，那么它只会结出橙子吗？如果是一棵脐橙树，那么它们就会结出脐橙，是吗，先生？他说，不是的，先生。每只嫁接的枝子将结出它自己的果子。我说，你是说柠檬的枝子虽长在橙树上，结的却是柠檬？他说，是的，先生。 那么长在橙树上的柚子结出的是柚子吗？他回答说，是的，先生。那是嫁接之子的本性。我说，赞美神。他问，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么那棵橙树还会再结橙子吗？他说会的，当它再长出新的枝子时，当它长出另一树枝，而不是嫁接的枝子。它们都是甘柚类的果子，依靠那棵橙树来供养自己的生命。我说这就是了，卫理公会总是产生卫理公会会员，浸信会总是产生浸信会成员，天主教一直都是产生天主教教徒。但如果永生神的教会要长出自己的另一个枝子，就会从根部长出基督总是神的道。你可以嫁接它，你看每个柚子、柠檬、红柑橘、橘柚，不管是什么柑橘类的枝子，都可以嫁接在橙树上，它们都可以在那棵橙树上生长。但结的却是假见证的果子，尽管是依靠那棵树生存。你看到了吗？他们是靠着那棵树的原本生命而生存繁茂的。这就解释了马太福音24章24节，靠同一生命而生存，但一开始他们就是不对的，他们是那棵树的假见证。它本是一棵橙树，却变成柑橘类的树。他们说这个教会这个宗派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但他们行错误的洗礼，做神的道的假见证，想方设法的说神的大能只是给耶稣的门徒。耶稣自己都说过，你们往普天下去，向将要长在那棵树上的所有枝子传福音，向在那棵树上的每个枝子传福音。这些神迹跟随着那真正的枝子，直到哪里呢？只要它还是树，只要它还长出枝子，直到世界的末了。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看见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吗？明白耶稣所说的吗？记住，这些事是发生在末日，而不是在卫斯理的时代，是在末日这种事要发生的。那么注意这些经文，让经文自己来证实。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或相信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就是说，如果这棵树要长出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约翰福音14章12节。常在我里面的，常在我，他一开始就在我的根里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他在大卫之前，在大卫里面，在大卫之后，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撒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是阿拉法和俄梅伽，是父子和圣灵。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既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那蒙拣选的生命，那在我里面从起初预定的生命，他就是道。当他长出来时，他将结出我的果子，约翰福音14章12节。但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信徒的其他人，也会依靠同样的生命而生存。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众受膏者的兴起要发生并显现在末日，也就是在神的奥秘得以成全和启示以后。我们等一会儿再讲到这一点。这些树，真葡萄树和假葡萄树。几年前你们听我传讲过这点，他们如何长在一起。我将这两棵树人格化，从该隐和亚伯这两棵葡萄树在祭坛前的表现来说明，他们两人都很虔诚，都是受恩膏的，都渴望得到生命，也都敬拜同一位神。一个献祭受到拒绝，另一个却得到神的悦纳。那蒙悦纳的跟他的兄弟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得到了启示。因为圣经上说，因着信，希伯来书11章，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耶稣说到他是谁的属灵启示。人说我人子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指的是什么？是神的道的真实启示。真葡萄树又再一次显现。亚伯是因着信，你说这不是启示。那么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已向你启示还没有成就的东西，但你相信它一定会成就。信心是已启示的神的意愿，因此是借着启示。当今的教会甚至不相信属灵的启示，他们相信某个体系里教条般的教导。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阿们。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一点，看到我们所生活所处的时代了吗？不久以前，我同一位基督教学者深思交谈，他说，伯拉罕先生，我们拒绝所有的启示。我说，那么你就得拒绝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启示，是神在肉身的显现。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是丧失的。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是神的启示，是神的灵以人的形体彰显出来。如果你不能相信这一点，你就丧失了。你把耶稣基督当成第三位、第二位或神以外的其他位格，而不是神本身，你就丧失了。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是一个启示，难怪他们认不出他来。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在根部的，必到我这里来。看到了吗？你们明白了吗？哦，我们该多么爱他、敬拜他、赞美他。我们看到了，在末日，新妇树的属灵果子已在树鞘逐渐成熟。真葡萄树和假葡萄树都有同样的恩膏，同样的雨降在他们身上。难怪耶稣警告我们，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注意，他们看起来是一样的，他们受到同样的恩膏，但是注意，凭着他们的果子。你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一棵橙树？因为它结的是柚子。那枝子没问题，靠着橙树成长，但结的是柚子，不是原本的果子。如果教会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却否认神的能力，否认神的作为，否认神的道，那么他就是假葡萄树。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会将会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将会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不是的话，尽管生命也倾注其中，如果他并不是预定来自根部的，他每次仍会结出柚子或其他不同的果子来。但如果他是在根部所预定的生命， 他就会结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果子。如果是来自根部的道，就会这样。从有时间以来，他就是这根。注意，你可以凭着他们所结的果子认出他们的区别。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人们不会从蒺藜中得到葡萄，即使蒺藜就长在葡萄藤中。就算有可能，我们也可以从果子认出它来。是什么样的果子？神的道，那个季节的果子。也就是他们的教导。教导什么？那时期的教导是出于什么时代？不是人为的教导，不是教派的教育，而是神给那个时代的道。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很长的时间。但我相信你们在场的以及在全国各地听到的都能明白我竭力要告诉你们的，因为我们不能在这点上讲得太久。你们也许会看到神的恩膏降在不义的假教师的身上，促使他们去行神告诉他们不该行的事。不管怎样，他们都会那样做的。为什么？他们无法控制。蒺藜除了成为蒺藜之外，还可以成为什么呢？无论多少好雨降在他身上，他只能是蒺藜。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会很相似。如果可能，连选民就是在根部的也被迷惑了，但这是不可能。麦子除了结麦子之外，不能结出其他的，那是他所能结的果子。记住，神不是宗派组织的缔造者，撒旦才是宗派组织的缔造者。我以前已经用经文反反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今早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知道神从没有将人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宗派组织，是在主耶稣最后一个门徒死去之后几百年，他们才建立第一个组织。历史证明了宗派组织总是失败的。如果它不是失败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长老会信徒、天主教信徒等等，为什么不能聚集在爱中呢？为什么每个教会自身跟随神的道，而神的作为却没有跟随他们呢？正是各宗派组织把人们分开了，使弟兄们分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远离神，我指的是各宗派教会。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作为例子成为我们的教训、督责和警戒。他们是新约的影子，预示了在我们日子里所要发生的事。举个例子说，假设你从没有见过你手的形状，当光线照射到你手的时候，你看到在墙上的影子。如果影子有五个指头，它只是个负片。你的手是实体，你移动你的手朝着负片靠近，你就会得到五个指头。圣经告诉我们，旧约是新事物或将要来的事物的影子和预表，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实体，而是影子，是将要来的事物的预表。让我们再回到过去，看看这些事是否发生在其他任何时代。你们愿意吗？这样我们就能用神的话前后对照来证实这个事实，而不是用某个人的想法或者是理论。我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谁，不管是我自己还是任何其他人，如果他所说的不是根据神的律法和众先知所说的，那么在他里面就没有真光，明白吗？这是圣经说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仿的，不管他是谁。让我们看看这种事情以前是否发生过，以便作为例子。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来谈论一个名叫摩西的人。他是一位受膏的先知，是根据神对他那个时代的旨意，带着神的道受差遣而来的。神的道一直是连贯的。他说，他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这样说就这样做。神绝不能说谎，他不能既说谎又是神。不会的，先生，神必须保持信实，在他里面没有谎言。他不能改变他的话，如果他改变了，那么他就不是神，这意味着他犯了错误。 它必须是无限的，无限的就不能有错误，明白吗？因此无论神说什么都是永恒正确的，明白吗？他是这样应许的。注意，圣经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连贯在一起的。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在他人之地400年，然后神要借着一个大有能力的手将他们带出来，在他们当中彰显他的神迹奇事。当那应许要应验的时候，人们却忘了神的那个应许。他们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等等这些宗派组织，但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神亲自来了，带领他们远离宗派组织。任何时候或者任何世代，神从没有在宗派组织中招选一名先知出来。是的，先生，他不能胜任，因为他被歪曲了，他不得不固守在宗派里。摩西是带着神的话受神差遣的人，在他将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的途中，他严格地遵守神的诫命。他遇到了另一位先知，另一位受膏者，他得到摩西所得到的同一个圣灵的真正恩膏。是的，他是一位先知，圣灵降在这个人身上，他的名字叫巴兰。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人，他在2800年前所说的事情还是在应验中。以色列人啊，你们是否有野牛之力？凡给你们祝福的，愿他蒙福；凡诅咒你的，愿他受诅咒。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你看他无法控制他自己。他去那里的目的本是要诅咒以色列人。哦，你们这些假教师，多年来听了这些录音带，也看到神完全证实了他所说的。你们坐在书房里知道这是真理，只因为你们的不同宗派教义而抵挡这些真理，并告诉你们的人说这些不是真理。你们有祸了，你们的时候到了。巴兰所受的恩膏与摩西所受的是出于同一个圣灵，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摩西的教导是完美的。圣经在彼得后书里说，正是因为以色列人接受了巴兰的教训，神永不赦免以色列人，那是不可饶恕的罪，他们没有一个得救。虽然他们在神的祝福之下出了埃及，也看到神大能的手借着这位伟大的先知彰显出来，他们也看到了神确实印证了他。但是另一位先知带来了相反的教导，与摩西对立，企图向人们证明摩西是错的。还有大丹、可拉及许多人都赞同他的教导，他教导以色列的子女行淫，并在我们都是一样的这个论点上跟随他的主。无论我们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五旬节派或其他等等，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不一样的。你们是一群分别出来的人，成圣归于主，奉献给神的道和圣灵，要结出这个时代神应许的果子。你们不是属于他们的。我知道这样说非常严厉，但那是永不改变的真理。献身于这末日的事工吧，从他们中间出来。注意，错的是巴兰的教训，而不是巴兰的预言。巴兰的预言是对的，是来自神的。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巴兰的预言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他不能说别的。神的恩膏只说出神的话，神证实了他是真理，但巴兰的教训却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把他与马太福音24章24节进行比较。 众受膏者，但他们的教训却是错误的。比如三一论以及类似的教导都是错误的，敌基督的。我希望这不会伤害到你的感情。不要挂断电话，不要起身走掉，安静地坐着，让圣灵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你说，但是无论你相信的是什么，只要安静地坐着听，求神打开你的心灵，然后你就会知道你是荆棘或棘藜，你就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瞧，甚至连预定被定罪的犹大也曾坐在耶稣面前，耶稣告诉他，你就是那一位，无论你要做什么，该去做的就快去做吧。主知道犹大要做什么，他为了30块银子，为了名望，出卖了主耶稣基督。他是耶稣的门徒之一，是教会的管账人，耶稣也称犹大是他的朋友，看到没有？圣经上说，犹大身为灭亡之子，就如耶稣身为神的儿子一样。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格外注意。我们再来举另一个例子，是在圣经列王记上，有一位先知，他名叫米该亚，他是因拉的儿子，他是一位先知，他确实是。另有一名先知，他是众先知组织的头领，众受膏者。圣经说他们都是先知，就像他说巴兰是一位先知一样，是众受膏者。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名叫米该亚，他是受神的恩膏，受神差遣，拥有神的道。那叫西底家的，他自己以为是受神的差遣，他是受神的恩膏，但他的教导却与神的道相违背。假基督们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看这两个人，他们都是受恩膏的，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呢？注意神的道对亚哈的预言，在他之前的先知是以利亚，以利亚是那时代最伟大的先知，是一位受神印证的先知。那位受印证的先知说，因为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取了拿伯的生命，狗要舔亚哈的血，狗也要吃耶洗别，他的尸体要被抛在田里。你怎么能祝福神所诅咒的呢？又怎么能诅咒神所祝福的呢？正如巴兰所说的，明白吗？但这些先知都是虔诚的，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好人，受人尊敬的。因为在以色列要成为先知，他必须是受尊重的，甚至必须是以色列人，如果你不是的话，就会被石头打死。他们是群受尊重的人，他们都是聪明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亚哈从全国精心挑选出来的。你看到了吗，莱特姐妹？是从全国精心挑选出来的，是适合这职位的。当米盖亚看到异象的时候，心里已经明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但他要确定临到他身上的圣灵会说什么。他们告诉他说，你不如与其他的先知们说同样的话，这样你就会再次被接纳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毫无疑问的，明白吗？我们将使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接受你回到我们的宗派组织里。你是，我们知道你是一名先知，但你总是说诅咒的话，你总是诅咒亚哈、西底家那位首领、教皇或者其他人。他已经祝福了亚哈，并说去做吧，现在你也说同样的话吧，因拉的儿子。再说你只是一个穷小子，你几乎没有什么群众，而这些人拥有几百万的费用，整个国家支持他们。现在你说与他们相同的话吧，一旦你这样说，你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但是他们找错了人。要是他们这样问米盖亚，你能找出西底家的任何破绽吗？不能够，不能够。你可曾抓到他犯罪的证据吗？没有。 你可曾听到他骂人吗？没有。你可曾看到他喝醉酒吗？没有。你能挑剔他受的教育吗？不能够。你认为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吗？不是的。你认为他的哲学博士有问题吗？肯定没问题的。我想有最高犹太公会的认可，我想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呢？因为他偏离了神的道。那么我们只能最后摊牌了，就像以前的先知以利亚一样。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与圣经中的这位先知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是神的话。注意这日子，这季节。也许西底家会说，哦，我知道那位先知说过狗会舔亚哈的血，但那是下一代的事，离现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米盖亚说，等我看到从神来的异象之后，我再告诉你。那么你会说与我们一样的话吗？米盖亚说，我只说神所说的，不说别的，也不多说，我不能加添一个字或删除一个字。所以当天晚上在祷告中，神借着异象向他显现。第二天早上，米盖亚出去说，有两位先知，西底家在全国国民和军界中是个伟大的人物，他被国王指定为众先知的头领，他也被组织指定为所有先知的首领，他的组织推举他为所有人的头头。可能西底家是众所周知的受教育最高的人，因此更适合这份工作。更何况他受到圣灵的恩膏，因为他被称为先知。确实如此，他不只是一位普通先知，更是一位希伯来人的先知。现在注意他。西底家说，主对我说，为我做两个铁脚，一个象征。先知通常使用象征。他说，做这些铁脚。那祝福我的恩膏，圣灵对我说，带上他。我想他不是要献祭，而是要讲到点子上。圣灵通过我说方言，那位印证我的，他说带上这些铁脚，接着他告诉王，他将把亚兰人赶出国土，我会将那块地给回你们，他本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属于教会的。弟兄们，那是相当基本的道理，就如巴兰在山上所说的那样。巴兰与摩西所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摩西，神完美的数字是七。巴兰说，给我筑七座坛，为我准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这是预表将要来临的神的儿子。巴兰所做的基本上与其他人一样。同样的，西底家基本上也是对的。他说，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儿女本应得到的食物，却被我们的敌人亚兰人和非利士人夺去，喂养他们的儿女。兄弟们，这真是个很好的论点。我猜想他会在全以色列民族面前大声疾呼这个论点，以色列百姓也会表示坚决支持。我现在讲的是今天的状况，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思路。所有的人都大喊大叫，你们还记得上星期天关于大卫的信息吗？瞧，你们在各地听广播或通过电话听到的，如果没有听到上星期天的信息，一定要得到那盘磁带。想要侍奉神，却没有得到神的委托，不管你多么虔诚，多么的好，若不是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蒙神的悦纳。那么西底家他也认为他是对的，那么米盖亚他却说，让我来求问神。因此第二天早上，他带着主如此说出现，他用神的话验证他所看到的异象。如果他对西底家说，你知道圣经中的那位先知说到要发生在这家伙身上的事吗？西底家可能回答说，但不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人是受人尊重的。他想要，千万不要错过这点。他想要将属于教会的东西要回来，他想要得回的是财产，而不是属灵的事物，否则的话，他就会像以利亚那样震撼整个国家。但他给他们的只是物质的东西。我们拥有财产，我们是伟大的组织，我们属于他。 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加入我们。我们过会要再回头来谈这一点。不管怎样，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不是的，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与神名副其实的教会在一起，绝对不可能的。注意，他看到了异象，因此他说，神对我说话。你看他是虔诚的，他说，神对我说，做两个铁脚来到王面前，两脚朝西部伸出去，或者从他们所站的地方朝任何方向伸出去。伸出去，这就是主如此说，他会得胜而归，为教会带来胜利的，要将敌人驱逐出去。这似乎是很真实的，不是吗？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是米盖亚出现了，他们说，轮到你说预言了。他说，去吧。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哇，完全相反的论调。如果你是会众之一，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他们两个都是先知，辨别他们的唯一方法是用神的道检验他们所说的。他们问，你怎么知道会这样的？他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我看到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你记住，西底家也说他在同样的林里看见了神。他说，我看见了神，他吩咐我去做两个铁脚上去，把亚兰人驱逐出去，因为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其他人没有权利得到它。如果百姓顺服神，就会得回他们的土地，但他们远离了神，如同今天的教会组织一样。他有权利得到这些事物，但你受到蒙骗，因为你远离神的话和神的灵，离开了印证这个时代神的道的恩膏。你们务必要明白这个信息，注意现在要发生的事。他说，我看见神，米盖亚的确看见了，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神说，谁去引诱亚哈，让以利亚的话得到应验呢？这位先知是我已经印证的，我说过他会出现，并且以利亚拥有我的道。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不管他们是多么现代化，多么好，受多高的教育，有多大的组织，我的话绝不会落空。之后有一个说谎之灵从阴间上来，跪下来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让他们得到我的膏沐，使他们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只要我能使他们离开你的话。他甚至不知道那是你的话，他会因名声而忽略你的话。弟兄们，今天历史在重演，内维亚弟兄，那是真的，你们切记，那是真的。他说，我将临到他身上，使他行其他人所行的同样的事，我会使他说预言，但说的却是谎言。怎么会是谎言呢？因为所说的与神的道是相违背。你接受了任何错误的洗礼，错误的这事那事，我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真实，不管他们模仿的多么相似，如果他与这个时代神的道相违背，他就是谎言，这是千真万确的。你说，哦，我们行了这事那事，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我不管是什么，但如果他与神为这个时代所写下的话相违背，他就是谎言，神与他就毫无相干。无论有多么虔诚，受了多高的教育，多么聪明，听起来多么有道理，多么中听，如果他与这个时代的道相违背，就是谎言。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深入地讲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今晚再继续讲。注意，毫无疑问，西底家是一位诚挚的好人。他说，然而米盖亚对他说，不是逐字逐句这样说，但意思是这样，你受的是谎言之灵的膏沐，这样对主教说话岂不是太严重了吗？但他就这样做了，所以这个主教就上前来说，你再也不能与我们有团契了，并且打了他一个耳光。他然后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受到印证的人，我的教会选我做教会的头头，我是神的子民多数票当选的主教，我的组织选我当首领。神给了我们这块土地，他也愿意这块地归我们所有。我拥有主如此说，那主教打他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盖亚说，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当加利福尼亚陷入大海时，当这些预言得到应验时，你就会明白的。 主教接着说，当你坐牢时，你就会看到神的灵到底在哪里。那么亚哈会说什么呢？他说，我相信我的先知。如果他寻求神的话会怎样呢？你瞧，他不要看到自己受到诅咒。听我说，他不要看到自己受到诅咒，谁也不愿意。我的宗派组织里的弟兄们，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所在。当你说出父子圣灵的称谓施洗时，你是在说谎，你心里有数，却还要认为你是对的。你知道，当你把说预言当作证据，诸如此类的东西，你错了。你怎么能将说方言当作最初证据，而声称你拥有圣灵，却说与神对这个时代的应许相反的话呢？这怎么可能？你不享受诅咒，对吗？但诅咒已经写在这里了，而且必定会应验的。那是兽的印记，多么相似！倘若人形，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每个迹象，每个奇迹，受膏者预言出现的各种事物，你将如何辨别他们的不同呢？注意神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借此你就知道他们的区别所在。看看摩西，他怎么告诉巴兰的？你看看米盖亚，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对的？在他之前，神的道就预言过有关亚哈的事。在我们之前，神的道已预言当今的这些宗派组织以及对他们的诅咒，也已预言了神真正恩膏的教会将拥有的神的道，成了道的心腹。这就是我们所要面临的。今日我们的处境与当时是一样的。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已经提过摩西和巴兰，我也谈过米盖亚和西底家，现在我还要再举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但我只再举一个，以便达到三个见证的要求。我在这里记下了很多的例子，但为了节省时间，耶利米是神所印证的一位先知，但他是位被遗弃的人，人们恨恶他，他们用熟透的果子等物扔他，他就诅咒他们，他行了这些事，侧身躺卧在那里等等，显出一些迹象，指出以色列是错的。每一位曾在世上兴起的真正先知都诅咒这些宗派组织教会。神是不变的，他又怎能会改变呢？圣灵是这个时代的先知，他正在印证他的道，证明他。圣灵是摩西那个时代的先知，圣灵也是米盖亚时代的先知，写下神的道的圣灵，他来了并证实了这道。在米盖亚的时代发生了什么呢？按照神的话，亚哈被杀了，狗舔了他的血。哦，你们这些假先知，神如此说，总有一天你们要收割你们所播种的，你们这些瞎子的瞎领导。我并不是生气，我只是告诉你们一个真理。如果圣灵在那房间里没有说，照这样说，我也不会说这些。我对你们所说的曾有错的吗？神岂不证明他是对的吗？我的弟兄们，趁时间还不太晚，醒来吧。让我这样说，预定是吉利的，怎么会醒来成为麦子呢？选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因为他们是被拣选人看出这些的。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神在创世之前就赐给我了，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不是被记录在教会的名册上，而是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注意，耶利米站了起来，在众人面前受到神的印证，然而人们却恨恶他。于是人们出去给他做了一个轭，他戴上套在脖子上，去到百姓中间。他们说，哦，我们是神的伟大子民，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忠诚于我们的犹太公会，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参加虔诚的敬拜，献祭奉献金钱。 尼布加尼撒怎么可能掠夺神的圣物呢？啊，是你们的罪造成的。神说，如果你们守我的诫命，我就不会这样做，否则这事必临到你们。确实如此，今天还是这样，守神的诫命，遵守他在这个时代所应许的话。现在注意，按照神的旨意，耶利米虽然受到人们的恨恶，却是一位受神印证的先知。每一位先知在他们的日子里都遭受恨恶，他们行了如此奇特的事情，与那时代的宗派组织相反，每个人都恨恶他们，甚至国王。所以他就将轭套在他的脖子上，说：“主如此说，你们要被掳到那里70年，因为他从神的道中知道的70年。”然后出现了哈拉尼亚，哈拉尼亚，哈拉尼亚，百姓中的一位先知，他把耶利米脖子上的轭拿下来折断了，炫耀自己是百姓中的一位大人物。你看，他所说的却与神的道相违背。他说2年之内，他们必定会回来的。这是主如此说的。两位受告的先知，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拥有并说出了神的道，而另一个却没有。耶利米就说：“阿门，在众长老、会众以及所有的以色列面前说的。”你看，他想要显示自己和耶利米一样伟大。你知道，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喜欢你的。我也是一位先知，是比你还大的先知，因为你所预言的是谎言。你难道告诉我，神的百姓会有如此如此的下场吗？今天他们也是这样问的，但作为教会，你也会落到同样的下场。你们受到了一个诅咒。你们所有的教会，居守人为的传统，离弃神的话的宗派组织，你们受到了神的诅咒。注意，他出现了。哈拉尼亚把耶利米脖子上的轭，一个神给予的象征，扯了下来，折断了，并说：“主如此说，2年内他们要回来，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我是某某人。”因为他处于有利的地位，他是一个属于组织的先知。耶利米是一位独居在旷野的人，他总是说凶言来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是邪恶的。而这个人却对他们说：“哦，你们不会有事的，只要你们属于这个，只要你们是以色列人，这就够了。瞧你们，我们神不会那样做的。”他说：“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一点小事，但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哦，弟兄们，今天仍然还有说这种话的人，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管之下，我们是教会。你们千万不要这样想。是的，他说一切都没事的，2年后他们会回来的，只是发生了一点小事，不足为奇，我们经历过，就让尼布加尼撒来吧，我们的神会掌管这一切的。但神的话说，他们会在那里待70年，直到老的一代过去，新的一代兴起来。一个世代是40年，你们要在那里度过将近两个世代。耶利米是根据神的话这样说的，哈拉尼亚却把那个轭折断了。耶利米就说：“阿门，好的。”但是哈拉尼亚，让我们记住这一点，我们两个人都是先知，都是传道者。我告诉你，我的弟兄，记住，在我们之前曾有许多先知，而且他们预言指责各王国，谴责某些事情。但记住，不管先知说什么，他所说的预言必须根据神的道。正如米盖亚和摩西以及其他的先知，预言必须根据神的道，如果不是的话，你们要记得他们的下场。后来哈拉尼亚就发起了他的异怒，说：“我是哈拉尼亚，毫无疑问，我是主的先知，我说只有2年，换句话说，我不在乎神的道说的是什么。”他受了膏沐，我说在2年后他们一定会回来的。耶利米从他面前走开出去，说：“主啊，我不管他说什么，我仍然相信并知道神的话是如此说的，我会忠心于你，我不会受到他的迷惑。”神说：“去告诉哈拉尼亚，我要再做一个铁轭，因为他如此行，他就从世上被除去。”哈拉尼亚在当年就死去。这就是我们的警戒，两位都是先知。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讲，但注意， 耶稣说，在这末日，那两个灵会再次非常相似，对吗？注意，他们会比过去更相似，这是末日的时候了。哦，孩子们，愿神怜悯我们。他是如此相似，倘若人形，连选民也被迷惑了。现在你将如何来辨别呢？在他们的时代，我们怎么辨别呢？今天你要如何辨别他呢？同样的方法，就是持守神的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爱抚这些信息，就是有一天主结束了我在世上的工作，当你们听这个录音带时，也要牢记这一点，听我的声音，留意我所告诉你们的。如果神在他来之前把我接走了，你们要牢记我以奉主的名根据主的道向你们传讲。是的，注意，他们将是非常相似的，倘若人形，连选民也被迷惑了。通过同样的灵，他们会行同样的奇事，相同的神迹，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先知一样。经上还记着说，如果你们想的话，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不要漏掉这段经文。我不想，我看到在那里的时钟，我想省略一大段，但我想我们现在不该省略它，明白吗？注意，我就是像这样站在这里流着汗，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信息是真理。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八节，保罗曾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铸走，因为天使下来。那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哦，对不起，注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八节，留心听保罗所说的。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现在仔细的听，你们有圣经的就跟我一起读，你们没有圣经的请仔细听。你该知道末世，在末世下面画条线，这就是要发生的时间，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了。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看看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如此腐败，甚至街上的男人、年轻人也在额前梳着刘海，像女人一样，如此堕落，就像索多玛人一样。你们读了今年这个月的读者文摘吗？他说，美国人的年龄，我想是这样说的，在20到25岁已经迈入中年期了，他们已经完了，他们败坏了。科学家们是这样说的，男人和女人才20出头就已经进入中年期了，他们放纵情欲，以至于身体如此败坏。哦，美国啊，神多次愿意皮肤你，但你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你将全世界带入污秽中。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彼此之间没有真爱，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甚至没有亲情，只有污秽的性关系。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换句话说，你们是一群圣滚轮。有一天有人问到有关来这教会的事，别人说不要去那里，他们是一群吵吵闹闹的人。你看，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神。你说伯兰弟兄，那是指共产党人。看下节经文说的是什么，有敬虔的外貌，但又怎样呢？却否定神的能力，这是否定应许给今天已彰显的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正如哈拉尼亚、正如西底家、正如巴兰以及其他所有的假先知们一样，有金钱的外貌，受高牧的，看到没有？有外貌受高的、受委任的牧师，有金钱的外貌却否定耶稣基督昨日和今日是一样的，否定神的话。他们在那个时代如何否定耶稣的呢？当他们否定耶稣时，他们是在否定谁呢？神的道。他们是虔诚的，他们教导圣经，却否定当日神的道。他们今天做了什么呢？相同的是，他们受恩膏传讲五旬节的福音，但否定了已印证了的神对今日应许的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明白吗？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那些社交活动等等，有人前来企图曲解神的道，说姐妹你剪短头发不会有事的，别去理会那个傻瓜传道者，你看到吗？或者说如果你穿这个，不在乎你穿什么，而是从你心里发出来的才污秽人，看到吗？你们意识到你们是受到了一个邪恶的、色欲的、污秽的灵的膏牧吗？我不管，你可能剪短头发在圣歌团唱诗，但你拥有的是一个邪恶的灵，因为这是与神的道相违背的。是的，那是圣经所说的。你说但我穿短裤并不觉得受到谴责，凡是妇女穿戴男人所穿戴的，这样行是神所憎恶的，永不改变的神是这样说的。哦，有很多东西我们希望能够讲解，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然而你们足以能够分清正确与错误的。我又怎能叫他们遵循神的道呢？我怎能做得到呢？你说那么你还喊什么呢？我是你的控方见证人，当那日审判之时，你就无处可躲。米该亚岂能阻止得了吗？摩西的喊叫，约书亚以及其他人冲进人群，甚至利未人拔出剑要杀他们，岂能阻止得了吗？他们照做不误，已经预言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因为这是主如此说，他们会这样做的。你认为那些宗派会解散他们的体系回到神的道上吗？主如此说，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进入敌基督里吗？肯定会的。主如此说，他们会的。那么你还要传什么呢？我必须成为一个见证人，你们也一样，所有的信徒。注意，那些无知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哦，所有的妇女都是这样做的。假先知们，现在听着，我说的是那些假先知们，在末日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牢笼无知的妇女，让他们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他说，我知道所有的女人都那样做，好吧，就随你去吧。在加利福尼亚那件大事发生之前，我说过什么？你们在洛杉矶的人啊，我每年来到这里都会看到比上一次更多的剪短头发的女人，更多女人化的男人，看到更多的传道者加入宗派组织。你们没有任何借口了，彰显在你们当中的大能事工若彰显在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这两座城还可以存留到今日。哦，加百农，哦，洛杉矶，你称自己为天使之城，看到要发生的事吗？它将会沉入海底，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何时会发生，但一定会发生的。你们年轻人，如果在我的日子里我看不到，你们看吧，它一定会消失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接下来的是令人吃惊的，听着。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当然，这真道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在真道上，他将把儿女的信心转向父亲。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你知道可废弃的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有斯可福圣经的版本，在底下的注解上说是辩解、叛教。辩解、叛教，这就是他的意思。等一下，我在这里想查考一点东西，我想我把它记下来了，我不太肯定，但我想说一下，在说之前我想查考一下。等一下， 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在信心上是可废弃的。信心，这个信心只能有一种，是的，在信心上是可废弃的。现在让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八章。等一下，你们可以记下来，不用一起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他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就是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所要讲的启示录第十章。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经节。他说，当第七位天使在他信息的日子里，神的奥秘就将成全。问题是，如果你顺着这条思路，他会在这个时代成全吗？我还会找到信心吗？马拉基书第四章会在这个时代应验吗？恢复儿女的信心，转向父亲的信心，神原本的道，看到了吗？亚尼和羊皮因抵挡摩西是可废弃。注意听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可废弃的人在末日也会出现。看这里说了什么，有敬虔的外貌，众受膏者。你们回家再仔细的读，这样我就能尽快结束今早的讲道。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不是指生活上的废弃，在生活上他们是完美的有教养的人。注意，当摩西被印证后，带着主如此说的信息到埃及，号召以色列人，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教会。以色列是一个民族，他们那时还不是教会。因为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呼召出来的人，他们是神的子民。当他们蒙神的道的恩膏被呼召出来时，他们就成了神的教会。后来由于他们不相信神的道，去听从假先知巴兰而堕落了。我希望你们牢记这一点，作为神的子民的以色列人，在神大能的手带领下出来，蒙神的道的恩膏，拥有神的能力，看到神的神迹奇事。然而当他们与神同行时，出现了一个受高牧的假先知，教导一些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他们就听从，结果他们所有的人都死在了旷野，除了三个人之外。牢记这一点，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从洪水中得救，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罗德的日子只有三个人逃出索多玛城，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我只是引用经文，是主的话，即使天地要废去，神的话也不会废去，只有少数人得救。注意，摩西在亚伦之上，摩西代替神，神告诉摩西来代替他，神说你代替我，让你的哥哥亚伦成为你的先知，如果你说的不好，就叫亚伦替你说。但是谁使人哑巴，谁使人说话呢？是主神。当他下到埃及时，他做了什么呢？他行了神吩咐他做的一个合宜的真正的神迹。神告诉他，把你的杖扔下，那杖就变成了一条蛇，他把它拾起来，就又变成了一根杖。神说，去法老面前行这件事，并说，主如此说。当法老看到这神迹之后，说，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把戏。你知道他们会说，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是心灵感应或别的什么的。我们的组织里也有人能做这同样的事。某某主教，你过来一下。我们当中有人能做同样的事。一个是撒旦通过法老在说话，另一个是神通过摩西在说话。注意出现的这两个家伙，亚尼和羊皮走到摩西面前，公开的在众人面前行了摩西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他们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是不是？行了摩西所行的同样的事，你明白了吗？现在记住，是经文如此说，在末日历史会重演的。摩西和羊皮的区别在哪里呢？摩西说让水变成血，那些假先知说当然我们也能把水变成血，确实这样发生了。当摩西说跳蚤出来吧，他从哪里弄来的跳蚤呢？直接从神而来，看到吗？他怎样呢？他们说肯定的，我们也能让跳蚤出来，他们也照样行
了。
摩西所能行的奇迹他们也都能做，你记住，把它牢记在心里。过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这一点，他们能做摩西所能做的一切，但他们不能持守神的道，他们无法持守神的道。注意，他们行了神迹，但是摩西受神的委托，是神所差遣的真正的先知，他从不与他们争辩说你们不能做这些，绝对不能，他就任凭他们，让他们继续做下去。他们是宗派组织的先知，任凭他们吧。但摩西继续听从神的话，无论神说什么，现在你去做这事，摩西就去做。摩西行了一件新事，他们就跟着模仿，他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感受等等，他们照做了，而且与摩西做的一模一样。现在注意，这些家伙出现了。哦，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这一点。这些冒名顶替的伪装者，在那真实的行了神迹之后才出现，明白吗？他们来是为了模仿，看他们必须那样做。魔鬼不能创造任何事物，他只是原本事物的歪曲者。什么是罪？罪就是义的歪曲。什么是奸淫？被歪曲了的正确行为。什么是谎言？被颠倒了的真理，被歪曲的真理。你看哈拉尼亚是原本知道的歪曲者，看看巴兰，他是原本知道的歪曲者，看看西底家，原本知道的歪曲者。圣经说在神的道得到印证并证实是真理之后，这些家伙才出现并歪曲原本的真道。在那个奠基石上刻着这样的字，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沉醉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他们继续随心所欲。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拥有同样的神迹奇事，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教条。当一个人停下来思考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是多么真实与简单时，哦，对圣灵的意识和对神的敬畏就会触动他的心灵。你挖起那块奠基石，读一读写着这个预言的纸，他们是33年前放在那里的。看看在那天早上，当会堂的奠基石立在第七号街时，神所说的话。现在注意听，当神的使者以火柱的形式下来时，河岸边站着几百名教会的人，看看当时神说过的话是否应验了，看看所发生的事。这难以理解，我知道这看起来很难，弟兄们，但这是圣经记载，耶稣自己说过，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没有办法，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注意，这些家伙是在神真正的受膏者被差派之后才出现的，就如神的真实先知摩西一样，摩西做什么他们就模仿什么。弟兄姐妹们，这是我自己的教会，我有权利传讲我所要讲的，只要不偏离神的道。 我不是在指责你们，而是我们要寻求，以便认清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和时刻。向鲁德尔弟兄、小杰克逊和我们弟兄们的教会问候。我刚才忘记问候他们，我想他们此时也在通过电话听到，因为教堂里没有座位了。现在仔细地想一想，想一下，他们行了摩西所行的同样的神迹。摩西招来了跳蚤，他们模仿也招来了跳蚤，看到吗？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过来说，当然你不一定会死，你只是会更聪明，你会有一个更好的组织，更好的，你知道凡事都会对你更好的，会得到更多的亮光，看到吗？这只是个歪曲。记住，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主如此说，在末日这些牙尼和羊皮会出现在世上。我要你们注意，他们有两个人，看到吗？模仿者是多数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索多玛城那三个人，三位天使下来，再看看那些模仿的，看看谁对谁错，看到没有？注意，他们行了同样的神迹，但是注意，在神所差来的受恩膏的先知带来真道后，他们才能模仿，他们是随后而来的。我想我们可否稍微回忆一下，大约20年前彰显了一个迹象，手握病人就能分辨他们的疾病。在这之后到处出现更多的迹象，每个人一个在他的右手，另一个在他的左手显现迹象，再有一个能用鼻子闻出疾病来的，看到没有？各种各样的。我想在这时候神不让我告诉你们这些事的真相，但有一天你们会知道的。这只是要让他们的愚昧显露出来，他们所行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如果主允许的话，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们的。注意，他们行了同样的神迹，但是留意，原本的道要首先彰显，之后他们才能这样做。这正是撒旦在伊甸园的手段，也是撒旦一贯的伎俩。是谁先说了预言呢？摩西。是谁先出现？摩西还是巴兰呢？是摩西。谁先出场？是耶利米还是哈拉尼亚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注意，他们是在模仿，属肉体的模仿者。他们是虔诚的，他们以为自己在侍奉神，就如上星期的信息中大卫所行的一样，但却是世俗的模仿。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去思考这些要点，如果我没有说出来，肯定的圣灵会启示，特别会向选民启示，明白吗？法老的宗派组织说，我们有人做这同样事的人，他们确实做了，看到吗？为什么法老做这种事呢？为什么神允许呢？为什么神差派一位真正的受恩膏的先知下到法老面前行一个神迹，然后又让宗派组织模仿者在众人面前模仿呢？为什么神允许模仿者兴起做神的灵所做的完全相同的事呢？你看，经文必须得到应验。注意，神允许这样做是为了使法老和埃及人的心刚硬，认为摩西不是唯一一位拥有神的话的人，他们能做摩西所能做的同样的事。那么为什么神让这种事在末日发生呢？就如撒谎之灵对西底家所说的一样，为了使神的话随去引诱亚哈出阵，以便使这些事成就得到应验。神会怎样让这些人信任他们的教会组织到这样的地步，以便他所预言老底家教会时代的状况得到应验呢？因为你说我是富足，一样都不缺，我如皇后一般，一样都不缺。神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可怜困苦瞎眼的，我劝你向我买油和金子。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当这些真实的事借着神的道成就时，神为什么要让这些模仿者在末日兴起呢？为什么神让这些模仿者兴起做同样的事来否认神真实的道呢？神对摩西那样行了， 巴老行了同样的事来敌对摩西，亚尼和羊皮也行了同样的事来敌对摩西。圣经说在末日这种事会重演，这就是了。如果这不叫应验经文，那么什么才叫应验经文呢？摩西有没有与他们辩论说，喂喂，你们不能那样做，我是唯一预定做这事的人，喂，你们现在马上停止。摩西只是任凭他们，让他们继续做他们的事。记住圣经这样说，正如他们的愚昧要被显露出来，在末日这些事也同样得以显露，也就是当心腹被提上天之时，他们的愚昧就被显露出来。注意，摩西是真正的道的彰显，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任凭他们去做。神行了这事，以便能使法老的心刚硬，受迷惑。神做了同样的事，让亚哈受到迷惑。在那里孤独站着的一个小人物米盖亚对他们说，主如此说。在这里站着另一个受告者西底家也带着主如此说，但两者却相互矛盾。我们今天按着主如此说，在这末日坚守着，水的洗礼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另一些人能行神迹却持守三一论。你指给我看圣经中三位一体这个词，指出哪里有三位神的，指出哪里有这种事，根本不在神的话语之中，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人用父子圣灵这些称谓来受洗的。所有这些事，比如、没有关系的姐妹们可以把头发剪短些，无关紧要的，你不需要这样做那样做等等，哦，留长头发那是胡扯，是老套的做法。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神应许说在末日要差遣以利亚的灵，他要呼召神的子民回到原本的信心上，好像对起初的道的信心那样。这道已被证实了，就是当人子在末日再次显现时，他能辨别人的心思意念，就如在索多玛的日子那样。这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神应许这样做，这是神的应许，是主如此说。注意，他们行了摩西所做的同样的事，直到神受够了。现在记住，是主如此说，这事要在末日成就。现在观察整个世界，观察每个异端、每个小集团、每个人、每个教会。你们这些传道人，我奉耶稣的名劝告你们去观察一下。我劝告你们去看看报纸，无论你要去哪里，要细心考虑，看看这些事是否已出现在世上。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是绝对正确的。在末日，许多假受膏者、假先知会兴起来迷惑很多人。注意那些预表，现在已经出现了，会迷惑许多人。众先知是复数的，基督受膏者复数的，很多不同的，一个是卫理公会的，另一个是五旬节派的，又有受膏浸信会的等等。但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督的灵，那是道成了肉身，正如神所应许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查考一些经文，直到神已经受够了，那么一切才结束，他们的愚昧被显露出来。注意，记住麦子的外壳看起来完全与麦子的颗粒一样，看到没有？你不能说过去路德时代的麦秆就是麦粒，虽然它有生命在里面，根茎是好的，根茎里头的生命也是好的，但你要记住，生命继续成长，从以利沙到末日的以利亚，这生命不断地继续着。但记住，它是在另一个阶段，它不能停留在同一个阶段。我们不能吃过去某个时代的腐食，我们不能吃五旬节派、卫理公会或浸信会的腐食，明白吗？它已成了腐肉。我们拥有新鲜的食物，这个时代的道等等。记住，麦粒的外壳与麦粒完全相似，你不能，麦苗看起来不像麦粒，麦穗看起来也不像，但麦壳就很像麦粒。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路德时代他看起来不像，在卫斯理时代也不像，但在五旬节教派的时代确实很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看到吗？ 这就是你们所处的时代。但要记住，在这末日的五旬节教派就是老底嘉教会，基督这个核心脉力本身是被拒绝在门外的。当他想要，记住，当基督要在教会中彰显他自己时，他被拒绝了。但他仍然是教会，声称是被恩膏的。但是道，基督本身就在这里，也就是受恩膏的道，要为他身体的剩余部分，他的心腹而来。正如我们所讲过的，同样膏抹麦子的雨水，也浇灌了麦子，种收膏者。唯有选民或被预定的人能够察觉出他们的区别所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五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讲到这事将会怎么样。他们是众收膏者，每个人都说荣耀归给神，我们在这里得到了自由，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说方言跳跃，我们这里有女性自由，你们企图用各种方法把他们压下去，看到吗？任凭他们，你对此无能为力的。每个人说，看，我们说方言，我们喊叫，我们在林里跳舞，我们传讲神的道，说的完全正确，无可辩驳。圣经中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做的。耶稣说，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现在注意，那个麦壳，那原本的麦粒，那落在土地里的麦粒，并不是个组织。开始时它只是一颗麦粒，当它从土里长出来时，它不再是一颗麦粒，而是一颗有根茎叶子的植物，代表着一个组织。随着它的生长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就是长穗的阶段。然而它不像原本的那颗麦粒那样，它已成了一个组织。然后它进入麦壳，有许多叶子，就是五旬节派差不多成型了。你看它一直在成型，几乎要跟原本的麦粒完全一样。当你看到小小的外壳时，它几乎完全像一颗麦粒。但是麦粒终于彰显了，并且没有任何组织，不再有携带者。组织只不过是一个携带者，没有携带者了，根茎必须死去，外壳必须死去，其他的都必须死去，但麦粒继续存活着，那就是将要被提走的复活的身体。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明白吗？在复活时他们被提，你们明白这点吗？好的，注意，麦粒是外壳与麦粒看上去极其相似。人种了一片麦田或别的，他看着麦田说，赞美神，麦子要丰盛了，这时连一丁点的麦粒也没有。他看起来很像麦粒，但其实是麦壳。那么朋友们，让我们回到过去，在那一颗麦粒经过死亡落在土里后，第一次的复兴是怎样的临到他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心腹呢？基督有没有把他的心腹，他的教会组织起来？有没有？没有，他从没有把他组织起来，他只是在教会中设立使徒、先知等等，为的是保持教会的纯洁。但在公元325年，在罗马的尼西亚，他们把教会组织起来，并建立起一个宗派组织，对不对？然而这个组织死了，每一个不同意罗马天主教的人都被处死。麦粒在泥土中沉睡了几百年，但过了一段日子，它就长出一根茎，以路德改革的形式出现。刚开始时，一个小嫩芽长出来了，随着嫩芽，叶子也渐渐地长出来了。接着出现了主文利以及其他的人，出现了一些组织等等。然后过了不久，出现了圣公会。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出现了卫斯理，他带来了新的复兴。他是麦子长出了穗的预表，看上去有点像麦粒。接着他又怎么样呢？他被组织起来，枯干并且死去。那生命进入了外壳，这外壳长成以后看起来几乎和麦粒完全一样，但是他的愚昧终于在过去的八年或十年中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三年里。这意味着什么？是外壳要与麦种分离。为什么在最近的20年的伟大复兴运动中没有兴起一个组织呢？即使有受膏的先知们、受膏的教师们等等，但为什么却没有兴起呢？因为结出麦种之后就不再有别的了，明白吗？他又回到没有组织的日子。哦，瞎眼的人也能看得出来，他不能被组织，他是多么坚定的反对组织。他本身就是麦种，人子将要被彰显，这麦种要回到他原来的样子，就是人子在末日的显现。在末日会出现许多模仿者，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看看现在他们那些组织的外壳正在分开， 这只是让选民能认出那麦种神的道，因为选民是麦种的一部分。注意这里所带出来的是多么美妙啊。只有注意那些众受膏者，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五节，只有蒙拣选被预定的人，他们是唯一不会被迷惑的一群人。注意，将有很多受膏的假先知们，但其中也有真的受膏者，你如何来区分他们呢？借着神的道，正如影子与实体那样的吻合。你们明白了说阿们。注意，唯有神的道能把真受膏者和假受膏者分开，而不是神迹奇事。哦，是的，他们能行同样的神迹，但正是神的道把他们区分开了。肯定的，他们都说预言，他们都能做这个做那个，的确他们所做的都是一样的。耶稣说他们会做同样的事，但是是神的道把他们区别开来。记住，不是神迹。你注意到了吗？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是这样说的，他们又说在末日将有假耶稣们兴起。哦，不会的，他们不会接受这一点的，不会的。你见过一位真正五旬节派基督徒说他自己是耶稣吗？瞧，你见过假的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或某个宗派组织里的人说我们是耶稣吗？他们清楚得很，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但圣经说他们将是假基督，不是假耶稣，而是假基督。如果有人说我是耶稣，他们不会被接受的。哦，不会的，但他们是假基督却不知道，因为他们与神的道相违背。神所印证的道是永不改变。我只是把这关键的一点提出来，是摊牌的时候了，因为你们已看到真实的迹象得以彰显，同时也看到其他那些人行了一样的事。耶稣是这样说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对于那些通过电话听信息的人，我不是在责备你们，但这是我的教会，是圣灵让我带领的一群人，我必须告诉他们真理。时候很近了，假基督们不会坚守神的道的真理，但这些假基督、假受膏者几乎都行每个迹象和引用道的每个字句。他们相信圣灵的洗吗？绝对相信。相信所有这些吗？是的。相信说方言吗？是的。相信神迹奇事会跟随他们吗？是的。这不是卫理公会的教义，也不是浸信会的教义，不是的，这是五旬节派的教义。瞧，这是末日了。第一个教会时代从未注意到这种区别，卫理公会时代从未注意到这一点，浸信会时代从未注意到这一点，长老会时代也从未注意到它。但五旬节教派与真的是如此的相似，也就是说外壳与脉理几乎是一样的，他们过去从未注意到这一点。瞧，他们不会注意到，唯独在这末日这个时代。是的，先生，注意，起初所发生的也发生在末日。夏娃只是曲解了一个字，那是撒旦误导夏娃，夏娃却相信是夏娃，不是亚当，是教会而不是基督，明白吗？是教会接受了虚假的道，看到吗？不是亚当而是夏娃，不是基督而是教会心腹受膏的，他本应当被称为心腹，看到吗？他接受了虚假的道，你们难道看不出吗？神的道相互吻合，就像穿过鞋眼的鞋带交织在一起一样，无论你翻到圣经什么地方，神的道都相互呼应联系在一起。是夏娃而不是亚当，是夏娃相信了他不是亚当，今天这个所谓的心腹相信了他而不是基督。这个所谓的心腹有各种各样的迹象，相同的神迹奇事，什么都相同，但不是那个真的。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我要快一点，如果在15分钟内能讲完，就不会超过时间了。注意，现在认真的听，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误解。不，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耶稣，他们不会自称或被人称为耶稣，肯定不会的，那太明显了。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谁都知道他们不是耶稣，尽管他们背上有油，手上或眼睛有血流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是耶稣。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不是耶稣。瞧，他们也不会这样做，但他们称自己为受膏者，并且他们能行神迹奇事，几乎能迷惑选民。但是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现在仔细听着， 不要错过这句话，因为它是值得认真听的。他用一些袋子把麦克风绑紧了，才不会移动。我满头大汗，把袋子弄湿了。他会完全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明白吗？注意，不是假耶稣们，而是假基督要兴起。他们相信他们是受膏的，但也知道他们自己不是耶稣。瞧，那太明显了。如果今天有个人站起来说，看看我手上的钉痕，看我眉额上的疾痕，我是耶稣，那么我们都知道那是假的。记住，耶稣从没有说过这种人会出现，他说会出现假基督们，基督们是复数的，各种宗派组织等等，这些受膏者受到宗派组织的灵的膏沐，而不是神的道的恩膏。你们听懂了我的话吗？不是假耶稣，是假基督们，假的众受膏者，看到吗？哦，如此的简易，你们肯定不会错过这一点的。你们记住，我一直告诉过你们，说有三种人，人类有三个种族，闪、含、雅佛，三组三类。我说过有真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者，总是有这三种信徒，明白吗？摩西是真信徒，亚尼和羊皮是不信者，看到吗？巴兰是表面信徒，总是有这三种人、三种类型：真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者。记住，不信者、宗派教会，不相信任何的神迹，是属世的教会；宗派教会是冷漠的、形式化的、高傲的。但表面信徒是那个外壳，这种人伪装成信徒。还有一种是真正相信的真信徒。让我们看看历代以来这三种不同的信徒。注意，这些不信者和表面信徒是多么的放肆。哦，他们是如此的肆无忌惮。看，撒旦都敢站在真实的道面前说，经上说，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撒旦那样做？那是因为撒旦不知道那个时代彰显的道是谁。撒旦知道那个时代有彰显的道，但他怀疑这个谦卑的小人物就是那道。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知道神的儿子要来，因为经上说他会来到的。经上记者说，神要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瞧，证明给我看，行个神迹吧，让我亲眼看看。看，看到吗？那些不信者、表面信徒、模仿者，看看犹大这个表面信徒，他同时也混在门徒当中，看到吗？注意，真正的道也在那里。他们是多么的大胆，他们说不要去在意那些胡说八道，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要上那里去，那只是一群吵吵闹闹的人，那算是什么东西，只是在你脑中虚构出来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竟敢站在道的面前说这样的话，撒旦明目张胆的出现，正如圣经在犹大书中所说的，甚至天使长与撒旦争辩时，也只对撒旦说，主责备你吧。他抵挡道本身。敌基督受膏者站在那里，直接反对那时代的真实的道耶稣基督，竟敢说，经上记者说，看这末日是如此相似，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哦，你知道选民不会被迷惑的原因吗？因为他们就是道，看到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在根部里的生命不会否定他自己。瞧，是道和实义的道，确实如此。正如耶利米，不管哈拉尼亚说什么，耶利米都知道他自己的立场。这与摩西与其他人完全一样。摩西知道自己的立场，无论假先知说什么，他都有神的道，书写的道。那就是为什么米盖亚会说，好吧，你就等着瞧吧。亚哈说，我相信我的众先知，我的组织是对的。等我平安回来以后，把他送进监狱，我会收拾他的，给他吃点苦头，把他赶出去，不要再与他有任何交通。等我平平安安回来以后，我们再来收拾这个家伙。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他知道自己拥有主如此说，而且他的意向也完全符合主如此说，不是给别的某个时代，而是给那个时代的。 Amen， 哈利路亚，给那个时代的。放肆竟敢站起来与天使长争辩。 真是愚昧之极，确实如此。耶稣说，选民不会被迷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道。选民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听从别的，除了神的道，他们也不知道别的，是这样。记住，摩西没有被他们的伪装所蒙骗，不是吗？摩西没有说，等一下，法老，你知道吗？主告诉我做这事，但我看到你的人也能做同样的事，荣耀归给主。这样吧，让我加入你们吧。啊，这一点不像神的先知所说的，确实不像。他坚定地持守自己的立场，他非常清楚，无论如何，神都在掌管着，因为神应许说，我与你同在，总不撇下你。摩西知道，因此他没有加入他们当中。不会，他没有与他们在一起，他不要他们任何的教派，他只和神站在一起。他没有被他们所做的事蒙骗。当他们行一件事，摩西带来了骰子，他们也带来了骰子。他使水变血，他们也使水变血。他行了什么神迹，他们也跟着模仿。他只是安稳地站着，他非常清楚是神在工作。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二加二一定等于四的。我要特别强调，使你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真正的信徒不会被迷惑呢？真信徒是预定的种子，他们能在那日子站立的稳。耶稣曾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耶稣说，在末日当时间结束时，那伟大的复活发生了，神的国度降临了，很多人会坐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那时有很多人，掰子和麦子会坐在一起。麦子会说，主啊，等一下，我说过方言，我喊叫，我在林里跳舞，我赶过鬼，我说过方言，这些事我都做了。耶稣怎样回答呢？注意，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我去吧。什么是恶呢？任何人都知道，恶就是你知道该去做的却不去做。他们知道那道，他们听过了。你正在听这录影带，你正在听这信息，你明白主神如此说了，也看到神印证了他的话，使他成了事实。你清楚知道这一点，就像知道太阳在照射一样，但你还是坚持自己的宗派组织，仍然坚持那些错误的东西。你这作恶的人，你说，哦，我举办过伟大的奉献会，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这作恶的人，我从不认识你。你说，但是有圣灵降在我身上，我从不怀疑这一点。你说，我说过方言，在林里唱歌，我做了。对此我毫无疑问，没有任何问题。哦，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样的境况啊？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时刻。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呢？现今这道正活跃起来。注意，是的，主说过他们会这样做的。注意，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记下了这些经文，但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了。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让我找找看看那是什么经文。我记下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有时我没有记下来，瞧，讲到时就忘了要参考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过预言吗？众先知，众受膏者，不是吗？我们不是先知吗？我们不是受恩膏的吗？不是受膏者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你们怎能做这些事而又拒绝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看出来了吗？哦，这些人是多么令人迷惑啊！他们跟到那个关键的时刻却退了下来，他们来到了道的面前，然而却退回去了。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点。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我们不都是先知吗？是的，我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讲过了，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神的道清清楚楚地彰显在你面前，你也看到了，看到他在运行，明白这是神的道。 你们却为了宗派的缘故坚持你们的宗派。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不管你赶了多少的鬼神啊，多少这样那样的异人，我从不认识你。巴兰说，我正奉你的名说预言，也得到了应验，那绝对是事实。但当你面对神的道的时候，你却拒绝了。哦，弟兄们，看到那迷惑的一面了吗？他们不是完全拒绝先知，而是拒绝了神的道，真实的道，以印证了的道，彰显了的道。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撒旦在每个时代都企图模仿真实的道，我们知道这点，不是吗？注意，那些众受膏者们来到那界限，却放弃了。看这里，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刚刚读过了，让我们花几分钟时间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主说，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那个分界线，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了，换句话说，你已经看到了，你不但用口品尝，而且已经看到了，并知道这是真理，你认识到这是真理，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因为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尝过了，你看到这是对的，圣灵降在你身上，长在田野里的杂草。若是离弃真理，否认那位洁净你、呼召你、赐恩膏给你的基督，那么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是不可饶恕的，他们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对于那些与圣灵有份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圣灵降在掰子上，开始时他们跟主在一起，并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一旦面对真道时，他们就后退了。与圣灵有份，甚至尝过了或者看到了道本身的彰显，然后却离弃了真道，对于这些人来说，完全不可能再看到，再来就真道。这是经文如此说，天地都要废去，唯独神的话不会废去。你们看到了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圣经如此说，圣灵也作证。注意，让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看看那些在摩西的预言下带领出来的人，他们离开了那个组织，抛弃了一切，来到了预言之下，目击了伟大的作为、神迹奇事等等，然后来到了即将进入的迦南地边界。李弟兄，这里说到名字记在册上的事了，瞧，你已经整理好它了。你们不在场的，你们在外面通过电话听到的人，李威尔博士就坐在这里，他正在编辑《七个教会时代的诠释》这本书。名字是否会从羔羊生命册上被抹去，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了。瞧，这个问题使许多传道人感到困惑。你一旦拿到了印刷出来的那本书，如果你在里面有亮光的话，你就会明白。注意，如果你不想看到它，你就会掉转头，甚至不看一眼。这就好像我妈妈过去常说的，你不能从白萝卜里面得到血，因为它里面根本没有血。注意，光必须来到，光不在黑暗中，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注意，现在这个时代的众受膏者，正如摩西将以色列的子民带了出来，而他们却听从别人，被当时的摩押民族所迷惑。起初以色列是无宗派的，他没有土地，没有家园，他正前往应许之地。我们也一样没有宗派，我们不是，我们正要去一个教会，长子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在荣耀中，而不是在地上人为的那个教会。这教会是在荣耀中，那些蒙呼召出来的人预定得永生。瞧，他们前往应许之地。当他们来到那边界正要过去时，他们怀疑神的道，他们后退了。当约书亚和加勒从那地回来后，带回了一大串葡萄，向他们证明那地确实就在那里，因为神的道应许说那是一块流奶与蜜的美地。他们带回了葡萄证明那地的存在，他们尝了葡萄却说，哦哦，我们办不到。后来怎么样呢？他们在旷野倒闭了，他们就在那里组织起来，而且每个人都死了。 除了那两个过了河又回来的人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摩西被提走了。摩西是旧约圣徒复活的预表，这些圣徒正在等待新约的教会，被提的身体。看到了这三种信徒吗？必须把这三种人分开瞧。所以有信的和不信，注意他是完全的被毁灭。记住，神从来没有饶恕那罪。那么他们怎么能够进入呢？如果他是荆棘，就会有荆棘的结局。只有那些预定的人才能看清这一点。现在要特别注意，就是在圣徒马丁的日子里，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生活在黑暗时代来临之际。你们有多少人读过圣徒马丁的著作呢？你们许多人都读过了。当我们去拿马丁的著作时，那位神父说，但他还没有被宣告为圣徒。当然他没有，虽然没有被罗马天主教宣告为圣徒，但在神的眼中他是圣徒。圣灵告诉我们，把马丁作为第三个教会时代的使者。瞧，看看马丁是一位多么敬畏神的人，他被呼召，被拣选。他的父母亲都是异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位士兵，他必须继承他父亲的职业，也成为一个士兵。马丁虽然是一个士兵，但他总是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他是一位热爱森林的人，能从自然界中看到神。有一天他经过一座城市，有一位老乞丐躺在那里快要死了，向人们祈求。那天晚上他感到很冷，他祈求说，哦，给我一点东西盖上吧，不然今晚我就会死去的。没有人愿意帮助他。马丁停在一边看了他一会儿，没有人愿意给这个老乞丐盖上什么。马丁只有一件外衣，如果他把这件外衣给了这个老人，他自己就会冻僵，而且他正在执勤。他就想，如果把我的外衣分一半给他，我们两人都有生存的机会。于是马丁就脱下他的外衣，用军刀把他劈成两半，然后用他的半件外衣包裹那位老乞丐，他自己劈着另一半。每个人都说，看这个多么可笑的哨兵，多么可笑的士兵，只穿了半件外衣。第二天晚上，马丁下班后躺在床上，他被唤醒了。他看到在房间里站着一个人，是耶稣基督站在那里，披着他裹在老乞丐身上的那半件外衣。那时他立刻明白，你坐在我最小的人身上，某某高木躺在那里的那位就是坐在我身上。马丁是神一位伟大的仆人，当时的教会取笑他，迫害他，把他赶出去，任意待他，但他是神的一位先知，他所说的都应验了。在他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人相信他。我要向你们指出，魔鬼是多么令人迷惑。有一天马丁坐在他的书房里，突然来了一位大能的天使，头上戴着冠冕，脚上穿着金鞋，在他金衣裳外面系着一条金带子。他说，马丁，你认识我吗？他说，我是你的主，你的救主，我是那位拯救你的。马丁，你拜我。但那位先知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一直不停地看着那位天使。那天使说，马丁，我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拜我吧。你难道不认识我吗？马丁。马丁一直看着他，经文在他的脑海中涌现。他说，撒旦，离开我吧。他说，你头上戴着冠冕，而神的道说，圣徒要在末日才冠耶稣为王。这岂不会让五旬节派信徒上当吗？弟兄们，注意神的道，我们会受益匪浅的。还有一天，修道院里有一位老修道士和一群年轻的修道士，其中一位年轻的修道士很浮躁。注意这个例子，是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借鉴。这个年轻的修道士想要居于他人之上，他要显示自己有权威，像某个更大更有知识高层次的人物一样，成为一个大人物。他要成为高级人物，总是要其他的弟兄尊他为大，你知道，他必须与众不同。瞧，不管怎么样，他非常傲慢，以为自己是沙滩上唯一的一粒石子，没有人比得上他。现在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要有大气派，必须与上层人物相匹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此他就说预言，他说，主持人也使我成为一位先知，我是一位先知。当时已经有一位被认同的先知，那就是圣徒马丁。圣徒马丁被升为一位先知。这位年轻小伙子说，这位年轻修道士大约25岁，他说，神已使我成为一位先知，我要证实给你们看。他说，今天晚上主要为我穿上一件大而美丽的白袍，立我在你们之上。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来到我面前，接受我的命令。 拿它与今天相比较一下。我要成为组织的首领，我会关照你们所有其他的修道士的。根据圣徒马丁的著作中所记载的，那天晚上确实有光临到那建筑物。你们去读，这是真实的，是历史。光来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那位年轻的修道士也来了，他穿着白袍站在人们中当中。他说：“看到我告诉你们的吗？”但这与神的道相违背。他们就去找老院长。当他听完了这事后，他跺着脚步说：“孩子，这听起来不对头。”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能够知道它看起来是超自然的。”哦，五旬节派信徒会把整个鱼竿、铅锤、鱼线、鱼钩全都吞下去的。那位老信徒说：“神迹看起来没问题，但它不符合神的道。”现今我们有一个人，一位受膏的先知，名叫马丁，请那位年轻的修道士去见马丁。那家伙拒绝说：“啊，不不，马丁与这事没有关系。”那位老院长坚持说：“你无论如何要去的。”他们就抓住他的手臂，把他带到马丁面前，那件白袍就离开了他。看到了没有？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看，他们知道。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道。”你说：“哦，你的意思是说听我的声音，那就是他的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明白吗？蒙拣选的人认识这一点，陌生的话或陌生的声音，他们不会跟从。这就是在那修道院中那群修道士的方法，他们不会跟从那个年轻的修道士。他们知道马丁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得到神的道的认同。他们知道马丁认识神的道，而那年轻人在马丁面前站立不住的。他也说，尸首或者是道在哪里，那时候鹰也必聚集在那里。那是在马太福音，如果你要记下来的话，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28节。在前面一点是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如果你要记下来的话，是在他接下来的第4节。尸首在哪里，也就是玛纳在哪里，道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现在我得赶快讲，我看上面的钟已经是中午12:08分了。我们真的要快一点，否则要晚上才能讲完。你们要哪一个？是早上讲完还是晚上讲完？今天有多少人聚会完必须回家呢？举起你们的手。哦，我最好接着讲。对那些通过电话听到的人，我很抱歉拖延你们的时间，但我会抓紧时间。对我来说，我相信这信息比你的钱更有价值。你的钱会腐朽，但这信息不会，因为它是神的话。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尸首在哪里，猎杀在哪里，群鹰也必聚在那里。新鲜的肉，这时代的道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一旦肉腐烂了，一大群的秃鹰就来吃它，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猎物刚刚宰杀，群鹰就飞来吃。当猎物留在那里腐烂后，就会有一群秃鹰飞来吃。鹰从不吃留下来的腐烂的肉。瞧，耶稣说尸首在哪里，玛纳落在哪里，每晚落下的新鲜玛纳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就是今日的玛纳。瞧，注意，在玛纳腐烂之后就身躯变臭，然后就来了秃鹫。只有到它腐烂了，秃鹰才能闻到。难怪耶稣站在那里说：“耶路撒冷啊，你常用石头打死每个先知。”注意这个人称代词“我”。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他是谁？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你常用石头杀害我差遣给你的先知。那伟大的教会耶路撒冷，不是指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是属于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是神的道所来之处，我们是预定而来的，明白吗？不是来自那个旧的会腐朽的耶路撒冷，而是不会腐朽的新耶路撒冷。不是那个人属所造的旧耶路撒冷，而是神所造的新耶路撒冷，明白吗？天上的道现在已被彰显，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位创造者正在建造房间的街道等等，那才是不会腐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从起初并不是第三人称，不是其他的什么人， 而是独一的我，多只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但你的时刻到了，看到吗？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但是在尸首腐烂之后，秃鹰才聚集而来，明白吗？对于摩西，从没有给神的儿女吃。摩西是鹰，他从没有给神的子民挪亚的剩下的食物。他拥有新鲜的神的道。主神在旷野中呼召我，向我证实他的话，并差遣我下到这里把你们带出去。接着周围就出现了模仿者，模仿神所赐的迹象，看到吗？但摩西拥有那时代的道，因为神对承受应许的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但我会造访他们，并以大人的手把他们搭救出来。摩西说，主神要向我说话，指示我，他已经告诉我该做什么，我要转告你们。他继续说，是那位自有拥有的差遣我来的，是自有拥有的我，我是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将来式，而是现在式，是现今的道，不是过去的道，也不是将来的道，而是现今的道。你明白了吗？那自有拥有的我就是那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自有拥有的神差遣我作为他的先知来印证我就是那道的应验。他告诉我来这里做这件事。当他做了这些事以后，法老说，不错，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能做同样的事，模仿者。耶稣说，在末日同样的事会重演，瞧，他们声称会做同样的事。注意是谁先出现的，是谁与道站在一起的。你看，这就是辨别的方法。我们注意，摩西从没有给他们挪亚时代的东西。我们要建造一只方舟，因为那是神的道，知道吗？有一次挪亚建造了一只方舟，不是那样的，那是秃鹰织的，不是那样，这是神应许的道。注意，因为他的信息是来自神，他就拥有了神预定给那个时代的真实的道。耶稣也没有把摩西剩下的食物给人们吃。摩西拥有那个时代神的话，他是一位先知，但耶稣就是神本身。瞧，他从不给他们摩西剩下的东西。再看看那时代宗派组织的秃鹰，他们对摩西剩下的东西却狼吞虎咽，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有摩西，我们不需要你。主说，如果你们相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看到吗？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一群鹰，尸首新鲜的道，这道得以兴起丰盛彰显，并作为灵粮供应给儿女们。而那些腐烂的尸首已经躺在那里几百年了，他们仍然还在那里，现在也是这样。路德曾经拥有悔改的信息，但你们是一群路德派的秃鹰。浸信会曾有过信息，但你们是群浸信会的秃鹰，看见吗？五旬节运动曾经带来信息，回转吧，五旬节派的秃鹰。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记住，在路德时代，你不能用天主教的烂尸体去喂养路德的信徒，但今天你却可以。不能够现身，因为他拥有新鲜的食物，那是给当时代的教会时代。你不能用路德的信息去喂养卫斯理的信徒，哦，绝对不能。他们不要那个腐食，它是腐烂的。你看，那生命已经离开了他，进入另一个地方。这就是说，旧的经已经死去，但那生命继续下去。你也不能用五旬节派的教义来喂养耶稣基督的心腹。确实如此，这些宗派组织充满了蛆，毫无用处，一无是处。因为今天的应许是，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再次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来。所有这些应许都已记载在圣经上，我必成就，群鹰必聚在那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看到吗？耶稣从未那样做过。但当耶稣来了，他发现那些人是一群秃鹰。我们有摩西和律法，看到没有？是的，在当时代那是很好的食物，是刚宰杀的供给他们的。瞧， 在当时代那是可以的，但当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他亲自应验了摩西所预言的，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事情就这样成就。看看旧约中600个有关耶稣的不同预言在当时应验了，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忘记了有多少预言就是在耶稣生命的最后七八个小时内应验的。所有先知的预言都是完美的。如果今天我笼统的预测一年之内会发生某一件事，不管对不对，我可能有 20% 的几率说中。如果我猜测某件事要发生而没有说出时间，那么我猜中的可能性就小一点。如果我猜测了发生的时间，那么猜中的几率就更小。如果我把要发生的事的地点都预测了，那么猜中的可能性就更渺茫了。如果我还预测出其中的人物，那么说中的可能性大概只有10万分之1了。我们这里有写到弥赛亚的每句话，这每句话都逐字逐句的应验了。哈利路亚。甚至有一天耶稣在读经文时，他读到句子的一半就停下来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在句子中间停了下来，因为经文的后半段涉及到他第二次的再来。阿们。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瞧，耶稣是当时的道，在那时候喂养他们的道，摩西告诉了他们真理，但你们知道他们总是由此而建立一个教派组织，以便秃鹰能够生存。那是鹰吃完离开后剩下的肉，但秃鹰还在等待以后要发生的事。他们说神的话说过将来要发生那事，但不是在现在。我们昨天吃了驯鹿，明天我们有羊肉，明白我的意思吗？那里有腐烂的鹿肉，但今天我们有新鲜的羊肉。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天使的食物，人们每天必须吃新鲜的玛瑙，如果他们想把玛瑙留到第二天，它就腐烂了。你们看到所有这些预表吗？多么完美。现今也是一样。注意，耶稣时代的秃鹰也能赶鬼，众受膏者得到的喂养是来自腐朽的肉，不是吗？他们也会赶鬼，耶稣这样说的。记住，在当时的日子里，他们有许多先知。大祭司该亚法说了预言，你们多少人知道这件事？该亚法说了预言。注意，长在田里的野草，他们得到同样恩膏的膏牧。为什么圣经记载该亚法说预言呢？因为他是那一年的大祭司，一个专吃腐坏食物的人，野草和荆棘与麦子长在一起，但是有圣灵领导他，是真正的神的圣灵。神的灵领导他，使他传道说预言，预言也应验了，但他却否认并把那时代印证的道钉在十字架上。哦，弟兄们，求主怜悯，我们还得说这些事多久呢？我们还要列举多少经文呢？我必须要快一点讲，我还有10页的经文笔记来证明我们刚才所讲的。同一个太阳照在义的和不义的人身上。为了证明这点，耶稣说，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你看，他们也赶鬼，也说预言，不是吗？但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是当时代的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和他们不是一伙的。现在再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假基督假受膏者要起来，他们将是假先知说预言。瞧，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们现在明白了？注意子弟这个词，你们的子弟，如果我靠着神的道赶鬼，耶稣本身就是神的道，那么你们宗派组织的儿女们又靠着谁赶鬼呢？唯独神能赶鬼，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因为必须有更强壮的人来战胜那看守房屋的人，他们有那样的能力行。你们记得启示录中说过，在末日兴起的敌基督，甚至会行神迹奇事来欺骗那些居住在地上的人，迷惑每个人，也包括基督徒和一切名字没有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这就解释了马太福音24章24节。 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会被迷惑。那在橙树根上的原本生命，越过了嫁接在橙树上的其他枝子，在树的顶端，在所有宗派组织的杂草和树枝的上方接触了橙子来。你们明白了吗？我得快一点。那位强壮的人，看看大卫，他是诚实虔诚的，想要做神没有预定他要做的事。他们那些众位受膏者，耶稣说他们以人对圣经的理解来传讲教义，而不是传讲神的道，不是传讲神已经印证了的道，传讲的是一位历史性的基督，看到吗？传讲过去的事。然而圣经说他是，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将来式，而是现在式。他是那一直延续下来活着的道。他曾在起初，他曾在麦秧里，他曾在麦穗里，他曾在麦壳里，但这时他正在麦粒里面。现在你们想要回到过去，试着生活在过去的年代，你想在旧外壳枯干了以后，那生命还会回到壳里生存吗？绝不会的。当神的道得到了应验时，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却没有继续跟随的人，如果他们离弃真道，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懊悔了。他们是死的，完结了。荆棘和犁棘必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是不是这样？我要尽可能快一点讲。注意那节经文，他们传讲一位历史性的神，瞧，就像他们力求生活在过去时代一样。他们说，是啊，卫斯理这样说，或者某某人这样说。你是在拒绝这个时代神应许的道，也就是这个时代已被清楚认定的玛瑙。他们企图把路德派的、信心会的、五旬节派的旧酒放在我们的新瓶里，那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新酒放在他们的旧瓶里也同样行不通。如果他们想把这新酒放在宗派组织里，他们的愚昧就必显露出来。他们不能这样做，新酒会爆裂出来。如果有人说，弟兄，我看到神的道完全一致，请问某某博士，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这个信心呢？那的，我知道你最近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那么他就会回答说，我们这里不能接受这个信息，我还是期望你继续跟随我们。你知道他们会这样的，瞧，这是行不通的，它会爆裂出来。你不可以把一块新布补在旧衣裳上，因为你会使它完全裂开。瞧，耶稣不是这样说过吗？你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它会使旧皮带破裂的。新酒里面有新生命，是这样的。注意这里，很快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注意启示录16章13到14节，如果你们要记下来，我没有时间来讲解，但我要你们确实明白它。注意，它是在第六晚和第七晚之间说的。如果你们能再忍耐几分钟，我们很快就要结束聚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注意，启示录16章13到14节，在第六晚和第七晚之间，有三个污秽的灵像青蛙，你注意到了吗？是从某个人的口中出来的，注意到了吗？准备好了没有？说阿们。这是三位一体的灵。宗派组织的弟兄们，你们再安静地坐一会儿，在外面通过电话和收音机接收的，不要站起来离开房间，也不要把录音机关掉，再安静地坐片刻，留心听一下。如果你是从神而生的，你就会继续听的。三合一的青蛙，青蛙是一种总是向后看的动物，它从不看它前进的方向，只看它的来处，明白吗？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三位一体的教育在哪里产生的？记住，三个污秽的灵，个别的灵，你们明白吗？注意，他们总是往后看。那尼西亚会议三一论就是在那里产生的，不是在圣经里。圣经里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回头看在罗马产生三一论的尼西亚会议，注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注意，这三合一的青蛙是来自一个更古老的三合一，他们的母亲生下了一个新的三合一，生出了什么呢？三合一，你看，龙、兽和假先知，一个新的三合一。这些青蛙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什么时候？注意，它们一直都存在。 但只是在第六碗和第七碗之间，也就是七印被揭示之前，他们才显露出来。在第七位使者的信息中，神的奥秘会被知晓，所有这些三合一的东西、错误的施洗等等都要被揭露出来。愿神帮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真理，不要认为这是有人说点什么东西来抬高自己。我感到了那个灵正在愤恨我刚才所说的话。弟兄们，我所说的不是出于我自己，我所说的是出于在帐篷中主的那位天使，确实如此。注意三合一的理论，那条龙，有多少人知道那条龙指的是什么？它是指罗马。这龙站在那妇人面前，一旦它生下孩子，它就要吞吃它的孩子，不是吗？在圣经中，兽意味着什么？能力。好的，假先知是单数的假先知，一个假受膏者，明白吗？从哪里开始的呢？这是假先知单数的，这个假先知是第一个教皇，从那里就产生了淫妇、妓女之母这整个体系，一个错误的三一理论就产生了。在早期，他的本性不会显露出来，他穿透各个教会的时代。但当七印要被揭示出来，要揭示那些奥秘的时候，也就是那些青蛙，像青蛙一样的那三个污秽的灵要出来显露他们自己的时候，一个反对真理的三合一理论就显露出来了。看到吗？看到他是从哪里出来的吗？看到他要回到哪里去吗？回到基督教协进会。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弟兄，出自同一个灵，同样的东西。注意，非常迷惑人，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施行奇事，在末日迷惑他们，并且会成功。关于这个邪灵，神是怎么说的呢？邪灵说，我要下去进入众先知的口中，让他们说谎言，把亚哈引出来，在那里被杀。神回答说，去吧，你会成功的，你会让他们相信你，他们一开始就不在神的道里面。去吧，你必能引用他，你就是那位能在那些假先知当中行此事的。因为亚哈正依赖着他们，他对神的话一无所知，也不想认识神的话，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基灵，明白吗？你必会成功。看看这里的这些青蛙，他们是往后看的。你知道他们在尼西亚谈论的是什么吗？我不管他们在尼西亚谈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在神的宝座面前要说的，是要发生的事，不是过去的事，而是将要应验的事。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明白吗？这些假受膏者们，看清楚他们，注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注意听着，当七印被揭开并揭示了那奥秘之后，我们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三位一体是什么东西呢？瞧，在什么地方他第一次被称为三位一体的呢？在圣经中有什么地方提到三位一体这个词吗？怎么会有三位神呢？我们怎么可能敬拜三位神而又不是个异教徒呢？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神怎么可能是分开的呢？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你瞧，那是你的不信，罪就是不信，你必要死在自己的不信之中。哦，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从何处来的？哦，你可知我的父，可知道他的名字？我是撒冷的玫瑰，明亮的晨星，你能告诉我他是谁吗？我是那对摩西说话在燃烧的荆棘丛中，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明亮的晨星，我是撒伦的玫瑰。哦，你说我是从何处来？哦，你可知我父，可知他的名？阿们。我是阿拉法和俄米伽，无始无终，我是一切的创造，耶稣是他的名。是的，没有什么三一论，没有的，先生，那是错误的东西。七印揭开了，揭示了这些即将成全的奥秘。随着印的揭开，那些隐藏在印中的真理，那些向各个教会以及宗派组织隐藏的真理，都揭示了出来，清楚了。启示录十七章中的那个大淫妇，她是谁呢？而且她也是淫妇之母，明白吗？ 你说伯拉弟兄，你称他们为秃鹰，是的。但记住，秃鹰是一种鸟，它也是注定要飞翔的。这两种灵非常相似，几乎能迷惑选民。秃鹰和鹰一样大，秃鹰像鹰一样能飞，像鹰一样注定要飞翔，或者说要传道，要说预言。但他不能跟着鹰飞到鹰所能飞的高度，是的，绝对不能。如果他想飞得像鹰那么高，他的愚昧就会显露出来。是的，先生，他不能跟随鹰。哦，他会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父神全能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等等。哦，他们当然会那样做的。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又如何解释呢？鹰是一种有特殊结构的鸟，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像它。如果秃鹰或者其他鸟想要跟随鹰，他们就会解体的，他们的愚昧就会暴露无遗，肯定的。当他试图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他就会爆炸。瞧，他会爆炸，会分解，他不是为此而造的，不是的。他的身体结构不能承受那个高度。当他进入更高的高空领域时，如果他不是为此而造，不是被预定被拣选的，不是生来就是鹰的，它就会爆炸成碎片。瞧，羽毛会从它翅膀上掉落，它就从天上掉下来，肯定它不能跟随鹰进入那个高度。如果它企图那样做的话，它的愚昧就会显露出来。是的，它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像鹰那样目光敏锐。如果你上了高处又认不清你所在之地，那么你试图飞到高处又有什么用处呢？就算他力争，甚至到了能模仿鹰的高度，他也是瞎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确实这样，他尖叫喊叫，这样继续下去。但只要对他讲神的道，哦，他的愚昧就显露出来了。对他谈及有关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等等，他会说，哦，等一下，看到了吗？哦，是的，他的羽毛就掉了下来。你看，他可以跳起来说预言，赶鬼说方言，喊叫跑上跑下等等，但是不要尝试跟随到那个高度，要是的话，他的愚昧就会暴露无遗。然而他也是预定的，他是瘦高的，他可以飞，他能够保持身体的平衡飞到高处，但不能飞到那么高。他能吃腐肉，但不能吃来自神宝座的鲜肉，看到没有？他是瞎的，他搞得自己情绪高涨，但是他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同一个灵像雨水降在他身上，似乎他可以长成为麦子，但他一开始就不是麦子，他分崩瓦解了。哦，我不能接受那个。哦，不，先生，我听琼斯博士说过。那么好吧，你请便，瞧，任凭你吧。注意，他不是身为、被造为、被预定为那一种类的鸟，他可以，他可能是长在橙树上的柠檬，但它绝不是来自根部，它是加上去的某种东西。他们在宗派组织中达到这样的高的地位，以至于他们不能看到神所预定的道得以印证，这样他们的愚昧就显露出来了。他们说，哦，那个东西在头上的那个光柱等等一切，哦，都是胡说八道。瞧，暴露了他们的愚昧。他不是被造来看远处的，他只能够看到宗派给他戴上的眼镜所能看到的视野，但在这视野以外，他就像蝙蝠一样瞎。那时候他的愚昧就显露出来了，那里正是真正的鹰坐下来吃肉的地方。是的，先生，那就是真正的被拣选的鹰认清自己身份的地方。当一个人不能接受那道，他们马上就认出他是宗派组织的秃鹰。他为什么不能飞呢？为什么呢？看他所吃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一直吃着宗派组织腐烂的肉，这就不能使他的身体超熟，不能使他在灵性上强壮到能够突破宗派组织，并看出他们的区别。看到没有？他只吃腐烂的东西，他的身体是由腐烂的东西组成的，他不能够到达吃新鲜的鹰所能到的地方，他就是办不到。瞧，这应验了马太福音24章24节，他飞到半空中扑打着翅膀，但他就是不能飞到足够的高度，看到吗？确实如此，他无法飞得更高， 无法飞到能得到新鲜玛瑙的高度，他可以吃落在地上的旧玛瑙，或者吃一周前、一个月前、40年前被车撞死的兔子。他可以吃那被污染的东西，贪婪地吃着，出声地喊叫，又继续飞起来，像鹰一样。他像其他的鸟一样受到恩膏。他是鹰的一种，却是秃鹰，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他的确是秃鹰，但他不能跟随那真正的鹰，明白吗？他就是做不到。是的，先生，他的身体不是为此而造的，他一直在吃不同的腐烂的东西。那不会是新鲜的肉，新鲜的麻辣，那只能是路德所说的，卫斯理所说的，或某某博士所说的某样东西，不会是耶稣对这个时代所说的话。让我们现在做个总结，在末日的众多受膏者、众基督，他们却是假教师、假先知。注意到这是多么惊人呢？现在我要你们把马太福音24章24节和提摩太后书3章8节进行比较一下。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读它。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在末日将有假基督、假受膏者、假先知出现，行神迹奇事，和真实的那位完全一样，几乎连选民也迷惑了。注意，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基督之后来了保罗，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会出现敬虔的人，有敬虔的外貌，他们牢笼无知的妇女，使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然而他们怀疑，并且说，你为什么针对妇女呢？哦，是为了他们的益处，但他们不能理解。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被引诱离开，就像衙役和羊皮。马太福音24章24节，假基督、假受膏者行神迹奇事来迷惑选民。从前衙役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里的道不是一般的道，而是独一无二的真道，一主、一信、一喜。你不能有一信却不相信一主，你不能有两喜，不是那个奉父子圣灵的喜，只有一个喜，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才是对的。看到没有，那错误的洗礼。注意，回家后可以把他们比较一下。注意，马太福音24章24节是耶稣说的，还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8节所说的，以及其他等等。现在来做个比较，还有其他经节，路加福音17章30节，马拉基书4章，像衙役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摩西是那时代蒙恩膏的道。这等人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众受膏者也一样抵挡真道。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你们回家后去读启示录10章1到7节，第七位使者的信息揭开七印，这意味着什么？那位使者不是那人子，他是显示人子的那位使者。现在你们分清楚了没有？这也是你们觉得很难明白的地方。不是人子本身，而是第七位天使、第七位使者，他向众人显示人子，因为那生命已经离开了外壳。你不能把那生命组织起来，因为他又回到了原本的麦粒。在那日，衙役和羊皮会抵挡真道，众多的受膏者、表面信徒以及不信者、形式化的教会及五旬节派的基督徒们，他们会起来反对真正的麦粒，但任凭他们去吧，他们的愚昧将要显露出来，就如衙役和羊皮那样。瞧，现在你们明白了吗？启示录10章7节说，但当第七位天使在他的声音的日子里开始要发生时，现在记住，是第七个教会时代，是老底家教会时代。当这个时代的教会被组织起来，当五旬节派产生后，这个时代的使者就发生了。每一位使者对宗派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马丁路德是什么？是对天主教的谴责。卫斯理是什么？是对路德派的谴责。五旬节的经历是什么？是对其他各派的谴责。现在那个生命到哪里去了呢？离开了组织，不在外壳里面，他在颗粒里。这意味着什么？是对五旬节教派的谴责， 应验了这个时代的经文，明白吗？注意，这位使者的日子不是指他开始的时候，而是指他开始宣告他的信息的时候。你看，第一个阶段的事工是医治，第二个阶段的事工是说预言，第三个阶段的事工是揭开神的道，启示奥秘。再也没有比先知更高的职位来启示神的道了。但印证先知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神的道。记住，第三个阶段的事工是揭开其印，将封闭在神的道中隐藏的真理启示出来。你看到了吗？在那日，当这些事要发生时，雅尼和羊皮那些模仿者会再次出现，就像他们在摩西带着原本的道传讲时所做的那样。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模仿，确实如此。现在你们明白了马太福音24章24节的意思吗？瞧，众多的受膏者。在我们结束之前还要讲三件事，我要你们非常认真的听。三件事，记住，三件事已经应验了，三件事正摆在你的面前。第一，世界正处于索多玛的状态中，耶稣说过他会这样。看看这些堕落，我们的女人要像男人，我们的男人要像女人。女性化的男人，腐败、污秽、卑鄙，被鬼附着却不知道。圣经说这些事会发生，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第二，根据圣经，现在就是雅尼和羊皮出现的时候。第三，也就是在这同一时刻，人子要显现。这就是真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者。真正的道出现并得到了印证，表面信徒在模仿他，还有不信者全面否定、拒绝一切。但近黄昏时会有光，前往荣耀之道你必寻见，是吗？各民族在分裂，以色列在苏醒，圣经预告的迹象，外邦人的日子可数，索多玛尖叫声重重，回头吧，哦，分散的人，归回家园。救赎的日子近了，人心充满恐惧，内心要充满神的灵，使心灯明亮干净，你才能看到这时代的道。抬头吧，你的救赎在即，假先知在说谎，圣经说他们这众受膏者会出现的，否定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他们不相信这一点，圣经说必会如此，这就是了。我们要步使徒的后尘，同一个光把父亲的信心恢复给儿女。救赎的日子近了，非常近，人心充满恐惧，地球正在下沉。哦，内心要充满神的灵，使你的灯明亮干净。抬头吧，你的救赎在即，你相信吗？让我们低下头来。这个信息从这块土地的东海岸传到西海岸，从加利福尼亚州到纽约，上抵北方，下至南方，进入了福音的工厂，遍及世界各地。在这会堂里，我们是贫穷的，我们并没有大规模堂皇设备，没有电视广播等等，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的来做。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现在我要你们明白，这个信息是绝对正确的。你们这些听录音带的人， 你可能会认为今天我是在谈自己，在粉饰这个信息，不在于我自己，除了声音我什么也没做。这个声音甚至有益于我自己的想法。我本想做一个猎人，但是是我天父的旨意要我宣告这个信心，我也决心去做。我不是1933年站在俄亥俄边的那一位，当他出现时我只是站在那里。我不是能够辨别并预告这些事准确发生的那一位，当他运行时我只是站在旁边。我只是他用来传达信息的一个声音，并不是我知道什么，我只是将自己顺服于神，是他借着我说话。并不是我，不是第七位天使，哦，不是的，是那人子的彰显。不是天使，是神的信息，那是神要揭开的奥秘。那不是人，乃是神。那位天使不是那个人子，他是人子差遣来的一位使者。人子就是基督，基督是你们赖以生存的那一位。你不是依赖人而生存的，人所说的话会落空，但你所依赖的是不会腐朽的身体，就是人子的道。如果你还没有依靠神的每句话来增添你的力量，使你超越宗派组织及世上一切的事物，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愿意这样做吗？亲爱的天父，这是很难的事。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你知道一切。亲爱的神，我祈求你使这个信息不被误解，只愿人们行在你真道的光中。天父，我不知道谁是选民，但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只晓得你说过，当这些假受膏者兴起的时候，你就要来了。他们一开始就是不对的，但摩西任凭他们去做，因为他也无能为力，他只能说你所说的。你告诉他招来骰子，他们也招来了骰子。你吩咐他将水变成血，他们也照做了。摩西只是照你所说的一一的去执行，然而是你使他们的愚昧显露出来。父啊，你仍然是神。那同一的道说末日必要发生这事，正如我在上星期天所传讲的，很多忠诚的人把手放在约柜上就倒下死去了。这约柜是放在新的牛车上，而不是放在利未人的肩头上。他们与自己的良心争辩，终于死在罪中，死在过犯之中。很多传道人坐在他们书房里读着这道，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为要避免传讲真道。他们知道如果传讲真理，他们就会失去他们在社会、教堂以及宗派组织的地位。愿神帮助我们，千万别那样做。主啊，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远离世上一切的污秽。主啊，我已准备好了让你洁净我，与这个教会，与所有听讲的人，以及会听到这录音带的人都准备好。主啊，我站在这里请求你的洁净。主啊，把我带到陶匠的家，将我打碎，把我塑造成你所要的仆人。主耶稣啊，正如以赛亚所说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有祸了，因为我看到神的启示已得到彰显，正如以赛亚看到神殿宇里的众天使一样。主啊，我看到末日，我和我的家有祸了，我与我的民有祸了。哦，永生神啊，怜悯我们吧。我为我自己以及我的民祈求，让我们不与那些不信者一起灭亡，让我们与信者一同得永生。每个宗派组织，每个男人和女人，我不能请求你祝福宗派组织，因为我知道你是反对宗派的。但我只能这样祈求，主啊，若在他们当中有你的小羊，让他们能听到这个录音带。主啊，愿他们听到，并以你赐给他们的智慧来理解这信息。愿他们出来并接受你。愿他们不会被这个时代的黑暗和遗传所蒙蔽。愿他们不要尝试去吃些或者是过去时代的腐蚀。愿他们接受你的道。主啊，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们吃了摩西时代的腐食，还沾沾自喜。即使你在旷野中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先例，就是每天早晨赐下新鲜的玛瑙，意味着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吃当代的玛瑙。这就是他们跌倒的原因。过时的玛瑙使他们中毒，吃了这污染的食物导致他们死亡。今天在属灵上也是如此，宗派组织导致他们属灵的死亡。亲爱的神，帮助我们，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让我们低着头，当你们在做决定时，让我们来唱那首圣歌，你是否会跟随到底。我今听见救主，他是神的道，我今听见救主呼召。哦，我已徘徊很久，但此刻我真的听到他说，摸索前进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听啊，背起十字架，跟我，跟我走。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无论领我到何处，我都跟随。主啊，我看到了三位一体的愚昧，我看到整个世界都陷在其中，到处野草丛生。可是主啊，不管你现在领我到何处，我都会像《使徒行传》十九章的那些人一样。当他们听到这信息，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主啊，我已经走了一段路了，足以接受你。我要跟随，一直跟随主到底。亲爱的神，我相信这个决定是发自我的内心，我相信这决定也发自每位此刻唱着这首圣诗的人的心底，也是发自许多没有在这里但将会听着录音带的人的心。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就像一个人，一个士兵，一个王要与另一支军队作战一样，首先他得坐下来计算他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他能不能放弃世上的事。你能否放弃世上的事，加入神书写的道的军队，与神的兵灯一起前进，与神的鹰一起翱翔。主啊，应许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相信吗？你接受主吗？好的，若主愿意，我们今晚再相见。你相信那是真理吗？是不是很简单？现在和你身边的人握手，他是神， 我猜想所有的传道人今天早晨都知道了这一点，并认出他来了。当一个人祷告了整个星期，看了这些经文之后，他就站在你们面前传讲。正如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在他生命历程的终点，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有时候我忘记了其他事，忘记了打招呼，甚至忘了举行奉献婴孩的仪式。有一天，比利说，有一个人对他说，我一直来这里，等了两年才把我的孩子奉献上。比利回答说，你不要为此事而难过，我自己有一个孩子已经一岁了，到现在还没有为他行奉献礼，因此我猜想我只好等他长大后自己走上台去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并不是有一件事我们应该将自己的孩子献上，我们应该给每个人施洗。这里有池子有水，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是什么阻碍了你？这里有水，现在就来，不要等到今天晚上，现在就来吧。有人站在这里要为那些已经悔改并承认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施洗。如果你已经受了洗很多次，却不是根据圣经的正确方式，他们会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的罪得赦，明白吗？我们有这类似的情况，但你看，这信息在我心中，我必须把它说出来，这是我唯一的目的。不管我的妻子说什么，我的孩子说什么，我的牧师说什么，我的任何人说什么，这是我的主说的，我必须把它说出来，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很多时候我忘记了向传道人们打招呼，我想可能是我们的内维尔弟兄是一个可敬的人，其他的弟兄们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们，我们不是特意要与众不同而与你们有所分歧。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是三位一体的传讲者，我们不会因此而生气，我们爱你们。如果我们不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心意，我就不应该离开这教堂，直到我跪下来说，神啊，纠正我，我不要那个傲慢的自私的灵与我的灵混杂起来，我要我的灵是纯洁的，与圣灵一样圣洁，并充满弟兄般的爱。如果有人亏欠了我，这没有关系，虽然我有权利回敬他们，但在我生命中我不要这样做。不，我要有爱心，我要准备好来接受出于爱的纠正。拥有爱是超乎我们一切之上的绝对性答案。我不是要故意与众不同，为你公会会徒、浸信会会徒、天主教徒、长老会信徒，无论你是谁，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要与你们不同，要对你们表示傲慢。如果是这样，我是个假冒伪善的人，应该跪在这祭坛前向神祷告。但我看到了你们的去向，迎着爱我才这样说的。我说这些不是出于我自己，也不是根据我的推测，我带了主如此说给你们，那是真理。我爱你们，神祝福你们。在我们散会之前，让我们唱这首圣诗的另一段。如果你们能够的话，我希望你们今晚能来这里，如果你们不能来的话，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我们祈求神，愿神祝福你们，将他最好的赐给你们。携带耶稣圣名。